玩的
吗？
毕竟
再
说一个老的
刷怪。
那咱们接下来说一下
集合，
对对对，
拿装备。
谁问你？
汇聚一周游戏资讯，聚焦热门玩家话题，欢迎收听《核周报》。
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游戏频道。放假结束回家不回公司不想上班的这个核周报节目，我是主持人 Jerry。
我是魏。
我是四少。
我是昨儿来上班的萝卜。
我是引擎。
我就昨天没来，就疯狂的点我，我在家写稿子呢。
我操，
还以为你出远门玩去了呢。
真是，
哇，这就是办公室吗？我操，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凭什么我来，有人没来呀？
就这套啊，
就是
天天跳车。
嗯，开心，
开心，
最喜欢上班了啊！
啊，
今天还有六天班，今天这周六还得上班，朋友们啊，太开心了！你们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上完了啊。好，
只能歇一天，哈哈。
嗯，
非得反复说啊，反复说
是。刺痛了，
刺痛
了，
刺痛所有人啊！
嗯，
没啥新闻，确实也
他们没刺痛，刺伤到我了啊！
嗯，因为上周没录新闻嘛，
嗯，
对吧？等于这次要说两周的新闻，
这两周
按理说应该
是
这两周，
结果没啥事儿，
都没啥事儿
啊，都放假去了，可能
对，
无战事啊，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
是的，
是，但今还是会有一些消息的，只是说没有那么重大，
就没有两周的量，
对
对
对
对，
还是有的，
嗯，大家随便聊聊吧，
嗯。
还是
引擎这周也是搜集了非常多，
先说吧，反正还是找了几个。上来先是一个十一期间的这个消息，就是受黑神话悟空的影响嘛，就是这国庆期间山西省的这个旅游啊，
哎，
营收暴增，
太好。
就是那个小西天的取景地，不是那个叫什么隰县嘛，就那个小县城人口只有90,000人，
嗯，
他国庆期间就招待了90,000人，
哇，一人招待一个人，
一对一猿辅导家教啊。
对，我看那直播，就是小西天前面那个，
对，
挤的呀，
还有人生气了，因为排队太久了。
对，
那不可不，
那景点就那么点儿，你去那么多人，
对，原来好像都很难说算是个
景点，
是
吧？看了个采访，是小西天的这个文旅局的局长说，他说我们这本来这个农业省，怎么突然来这么多人？
是的，
对，
这个大家是不是已经
整个县啊
太久了，忘记了被黄金周支配的恐怖？
是
啊，
而且就希望以此为起点。
那顺便说说吧，反正闲聊，黄金周都干啥了？就
溜
达，打游戏以外的事儿
啊。
我是真的没各种事儿都干了一点儿，但是没有干什么大事儿
啊。打游戏以外的事
啊，
我每天沿河走一个点儿。
那挺健康的
啊，就真挺健康，
是
多走走，
大家都应该多走。
但是秋天这个现在
哦，对，你也新搬的地方离河特别近，
对，秋风很硬啊。我跟你说，就是走的时候
吹有点冷，
嗯，
有一天给我吹着凉了，走到四号还是五号的某一天，
对，
然后后来有一天很阴静，然后我就
对，
从那之后就
啊，这个季节也是，
嗯，
对，注意保暖，
怪，穿个短袖有点冷，
对，
披个冲锋衣就开始热，
但北京秋天太舒服了。
而且这个十一给我感觉是家里特别冷，
已经觉得是非常舒服，是吧？
对，
今年应该我记忆中我在北京十年秋天最肃杀的，
是吗？
但你是从西北戈壁滩了，
没没有，我在武汉
比你那儿舒服挺容易的。
我在武汉待6-7年，然后到了武汉是没有秋天的，没有这种秋意盎然的感觉，就是那个秋风一到，然后你就感觉到那个气温。
北京这两天十一确实是有这个秋高气爽，天很高的感觉。
对对对，
喜欢这种感觉。
前两年有两年没有，
嗯，
有两年赶上秋天大风大沙尘暴，咔咔。
秋天刮沙尘暴，
你是西部荒野的，对
对，哇，
见怪不怪了。
是
对，
但是北京我也是觉得秋天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对
啊，
因为今年北京有一个巨长的春天，这个是很反常的。我在北京也是十年第一次觉得北京有春天，
嗯，
以前北京没春天，就直接就冬天无缝过渡，
无缝入夏，
对，
哦，是吗？
对，但今年有个超他妈长的春天，
今年有一个又长但是又很热的，就是
对
对
对,
对，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渡过程，
是的，
哎，
所以说就对，我感觉我十一黄金周对除了玩游戏就是溜达，
我是各种事儿都干一点点，你会很快发现一下就把你的假期给分完了。
是
是
吗？
就是你比方说你一天探亲，
嗯，
然后你一天跑团，
我也有一天探亲，
一天玩桌游，
是
一天打游戏，一天逛街，然后一天陪爸妈，你发现那个东西很不精分的那个假期，
一下就过去了。
对，确实是，
而我爽，无依无靠的，整个就空之轨迹，
哇塞，
直接通掉。
我也是疯狂打游戏，
怎么还有人玩空之轨迹呢？
太牛逼了，
太好玩了。
我假期的最后两天，可能是前两天有点累着了，最后两天在玩崩铁。对，玩一个这
种大家都很努力、啊、
不咸不淡的 RPG、特别惬意，
都是轨迹、都是轨迹，
对，各种轨迹、
我在玩战锤四零 K 行商浪人，
哎，我也在玩那行商浪人、
多好，
挺好、
看字儿
读书哦，
我也看好多字儿、
我看读书少啊，就是
真好
那种被文字支配的恐惧，我们那个录音笔里也讲过了、就是那种大串大串的字，
看字儿特别好、
然后字儿里嵌套着字儿、就是字儿里嵌套着别的词条、
对，行商浪人特好一点、就是他很多名词你一点上去他会有一个小百科就瞬间给你解释、我觉得我特适合就是喜欢四零 K 的那种新玩家 入坑，我觉得
这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翻到了一本书，我老婆推荐给我了，叫江湖丛谈、贼牛逼、讲那个以前，而且跟天津很有关系，
来啊，
就是讲那个当时市井上各个行业、就是那种走卒行业、比如说什么修剪刀，
那太天津了、
然后那卖什么膏药什么的、然后他们有那种就是他们的行话，
哦，
就讲那个
春点，
对对，就是讲春点
啊，
那书贼给劲，
天津人多少都会点春点，
对，
确实会点、
然后行里还有个词儿来描述这些对春点一知半解的外行、对，特别有意思，
就是
还注音
2077发售那一年，
哎，
黑梦那个任务、罗格骂了强尼一句话，说你就是为了那个果儿、
这果算是
那个果，当时还有就是大很多人都没懂、很多人都说果是啥呀、因为本来那段剧情就是分层的、强尼本来就是一个干一套说一套的人，对吧，那块很多人就迷惑了，但我玩到那一点都不迷惑、
但我知道怎么
意思
是
什么意思、
果是，但我是通过摇滚圈知道、摇滚圈都这么叫、就是果就是那个
啊，是吗？是
妹子，
对，就是一种说法
啊，是这个意思吗？
对，
有这种
对女孩的一种叫法，
对，我这是
黑话，
就是一串一串的，就是他那个，就是
其实想想挺不好的，
对呀、
是带有那个
不带有一种就是上不了台面的，就是黑，毕竟是黑话，
黑话，对，
这个词儿反正平时生活中别用，尤其去天津啊，对，
不是好，
天津人都听得懂
啊。就这种，然后就是整张整张的给你注音，
对，
我跟你讲那个不同行业把什么叫什么、然后说这个宁给那个一定金，但是不教你这个行话点，这样特好看，就是、就是对，从那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发了半天这东西，
翻的时候特别
带
劲，根本记不住。
但是其实你在生活中其实特别讨厌，
对，
我就
不能说就是很贫是吧？这个
不是，我其实特别讨厌就是这件事儿，
黑话
就是他们有一套
黑话
是
吧？
自己的东西。
哎，但确实就是我关注那么多那个天津就那种 UP 主什么的，他有时候。他那个视频里演示有他会说一段话、每个词儿我都认识、连一块儿，
对，
说啥
给你一个大塞梨，
但咱都是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人
啊、
这点话咱
有现代版的
有属于自己的春天，
哎，对，我就想说这个东西，
颗粒度，
对，颗粒度是吧，
赛道啥的，
对，打通打透、
又来了
这一套、
挺好，
其实很烦人的，
是
啊，但是你自己当个书，当个文化的一个东西，
但是他给你讲这个为什么春点是壁垒、确实能窥见就是当年的那个就是封建时期的生产生活、他们里面有那个真的是靠那个赚钱，他提那个例子特别有意思、就比如说江湖术士会通过别的行当的春点提前给他知会，知道他要去的、比如说某大户人家里的人的病是心病、所以人家可以一不搭麦就先说，就把人唬住，你知道吗？就那是真挣钱，就真维生的营生。
你是不是半夜胸口疼？
对对对，就是千万不能跟外人透露一点的那种。
啊、
就所以说，那些故事，你看到当时的那个社会生产生活的那个感觉特别好，这书特好。对，
这种书
特别逗，
属于那种
虽然不是他正经书，
对，
做 RPG 的人都应该。
但现在是属于这个田野调查或者人类学范畴的，
那算正经书，
非常
确实是挺好。而且天津还有关于天津那个年代的电影上映了，
门前宝地吗？没事、
别了，这个
评价也很有意思，就看影评比看这电影有意思，我觉得、
我看切片比看影评还有意思，就是影评大家还在一本正经的去、也不太正经，就是去评价这个电影、
有些镜头确实有看笑，
对，
是啊，
那种
这什么
诡异运镜，
是一个讲天津就是旧社会，武行的一个，其实那谁拍的吗？
徐浩峰的，徐浩峰电影很喜欢讲那个时候武行的事，
他喜欢刻画一种叫最后一代武林的这个概念，
对，就是那个武者
亚瑟摩根，
对，就是武者在社会变革中找不到自己位置，
对对对，
其实他的所有电影应该除开就是他所认为的这是真实的 武术对抗之外，其实他所有电影都在讲这个事儿。
对、
嗯，武行人最后一代武行人怎么在社会中找自己？
清末民初那个时代。
对他喜欢拍这个阶段、
啊。
然后那个时候天津的，就是天津的走卒的这个组织里交权是很有自己传奇故事。
是、
嗯，他经常会拍这个故事。
包括之前我们做一个那个胡逼节目，做那个跟何氏做的那个胡逼节目、
嗯，
那个秃子不是说他们有一个老板。学通臂拳，别人没干弹别人的那个小时候我是真的见过的，
嗯，
我也见过，啪啪啪拍，
对，开砖的，
对
对，在街边上，
嗯、
就是很怪，
哦、
因为你已经是文明社会了，你知道吧？
哇，
所以就真的会有两个凳子，然后在旁边摞两摞砖，然后中间放一个瓦片儿，然后一个，我还真的见过，就是他发，就是所谓的发功，就我感觉其实就是。借助你这个肩，然后带动你
效率什么，
带动你全身的力量，还包括重力，
嗯、
就是
好像是真是劲儿挺大的，
往下摔那个手臂、
嗯，
就是你感觉那手臂不是他的，
对对对，
你看
感觉他在摔一个皮条，
对对对，看过刃牙吗？
哎、
有那种感觉的，
别说
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感觉他在摔一个北京的，
把自己身体练出无数的
指节，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感觉他在摔一个。北京的煎果子，
赵文卓就是练这个的，
练通臂的、
啊，
对，
是吧？
嗯，对，包括你看一些传统武术的很多故事里，就是类似这种走卒的练的拳法那种凶狠和不上台面、
嗯，
会和另外一个体系的那种，就是说，可能他们所谓的将军法，就是那种什么正气正的拳，又会截然不同、
嗯，
就是他们的故事也是不同的质感，都非常有意思、嗯、这些事儿。
行，
嗯。
我操！我们这前半段
聊
完全不像，
扩充了一下
十一，
这太好了，
没啥新闻，聊聊十一都干啥了？
是，
确实，
十一还有一件事，就是看国服的卢石凶不凶？我操，真的！
哎，
这事儿
其实
我每天打一遍。
你怎么定义这件事？他现在算
是
好
了？就是我现在确实，昨天我试了一下，是好了、
嗯，对吧？其实是好了。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看着他从15分钟排队，然后第二天是10分钟排队，
哎，
然后第三天好像还是10分钟排队，后来有一天就4分钟排队了。就进的已经比较，
现在我已经3分钟排队都有，而且进去之后你的续一局、
但是当时是匹配的时候还卡啊、嗯、
啊，
九尾战旗还排不进去
啊、
嗯，然后直到后来最后好一些、嗯。
昨天的时候吧，所有那个
昨天就
排队问题和那个断线问题
啊，就介入第一个新闻吧
啊、
嗯，就是这个卢石的
终于来了，
哎，最新的这个修复和补偿的公告、
嗯、
就说他们的这个匹配还有断线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异常排队的问题也是，
嗯、
然后说为了更好的优化游戏啊，让留住玩家，还会送大家50包的卡牌，
好、
嗯，
送1000金币、
嗯，
还会送点什么特效什么的。
是、
啊、这个到底有多少呢？
50包还
不算少了，不算
少、嗯、不算
少、
啊，但
是结合最近我们的感受来说，我就敢拍着胸脯说，这都是我应得的。
对，
本来他妈十一想好好打一打的是吧？
昨天是进的时候排队在2分钟左右，然后匹配是正常的，
嗯、
匹配终于不那啥、嗯、
是。
嗯，打了他妈3-4天亚服，
嗯，
对，在亚服还打
还可以爽玩一下，
对
啊，
嗯、然后
过两天我们可以试试这个双人酒馆战旗
啊、对，就是我在亚服就是跟我老婆就是双人酒馆战旗、
啊，我还没玩过，
挺好玩的，
啊、
挺逗的。
炉石两个人要怎么玩啊？
他那个酒馆战旗其实是一种自走棋
、哦，而且我觉得是最市面上最好的自走棋
，而他那个双人也确实设计了很多挺好的机制。
嗯、我觉得金铲铲，
我觉得金铲铲就是太是自走棋了，
嗯啊、哦，是那倒是
对，但其实炉石我后来发现酒馆战旗其实他拿住了一个
味道
卡牌游戏特别好的核心的机制，就是打牌的操作，
嗯，
你每个回合
还是牌，
对，卖什么打什么、
嗯，
然后有的牌是战吼，有的是王宇什么的，就是那个东西是
它还是炉石，说白了，
对，就是它那个炉石的底子保住了，它不是那个套皮，
对对对对，
所以就很有意思。反正就是哎，但是说实话，这个雷火，这个出这个毛病带来的信心损失是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去修复的，
就是雷火
玩家的口碑的损失。
对，
而且我现在越发觉得这个事儿怎么就让他们赚到了呢？就是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因为之前我们聊的时候是确实聊到，《魔兽世界》现在是一个历史上最高峰的，
对，一个高峰
的。我就在想，这个历史上最高峰的人数有多少？原因是因为之前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就是
泄密操作，
包括尤其是中国的这个。
这聊过很多次，就是为什么暴雪一旦稍微多点人了，
哎，
咱就给他买账了。
而且不是，他不是普通的原谅他，他是加倍的
加倍的
原谅
他。
我现在就觉得这个问题，就《炉石传说》，我觉得他在2年前应该都没有现在这个人数。
嗯，
肯定是没有。
他公布了个数据，说现在是国服服务器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峰。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看
啊、
嗯，是不是以后这种东西，咱就是定期这个停个一年服啥的？
对。
但是他这个、嗯、这句话是夹在那个他们的 服务器不好这个道歉里面的，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
夸一句
对，对，
就是甭管是什么补偿也好，什么也好，就是这次也有很多人在质疑，说都是故意的，说那个，进游戏排队都是自己在本地定的一个计时器什么的。我觉得营销味是挺重的，包括这个补偿五十包什么的，我不知道对你们这个
一上来还给了，一上来没给五十包。你看给他比较少，
二十包，
所以什么的
不止，他那个你按顺序能打完的话，他其实是给了100包。
没有，就
是
单说这个
补偿这
个，一开始好像给的也因为不高，然后玩家就骂了一轮，
就多给点。
对，
就这事儿特手游，
是
虽然我手游玩的不多，
但是我觉得不够手游，就他们受到的冲击根本就和那个手游的结论。
如果是一个一线手游
直接
出现这种，
直接骂惨，
是不是就完犊子？
是会至少会完犊子很长时间，
得爆炸了就。
对啊。所以说就是，
而且就是炉石的那个总监啊，叫那个 Nathan 的那位，他直接站出来拍视频说对不起
啊，
给玩家道歉了。
暴雪那边，
对对对，
跟他有啥关系？
执行总监啊。
但是这个是双方在扯皮，就是雷火那边就说很多事儿我们
修不了。
包括他很多节奏，就是很多分析，可能是因为他给全卡导致了数据库的。过载
哦，
就是每个玩家登录的时候，他都
大量数据交互。
对，然后其实他的那个炉石的数据，就是他我看的那篇文章，他推测说炉石的数据结构里，他那个玩家数据结构之前没有就不需要这么复杂的维度，
是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
挤爆了可能。
对，然后雷火说让暴雪改，暴雪也是凭毛线给你改啊！他妈这别的地方都没这问题。
炉石的总监他也不管服务器的事儿，
是
游戏策划嘛？按理说
啊，反正
就这样吧，
反正就修好了。
还得再来一个暴雪的新闻，
哎，
挺逗的。
还是炉石是新闻，直接说了吧。就在今天，就是炉石的下一个大的扩展包，这个深暗领域已经正式发布了
啊，
也发了这个一个片儿。但是我就是简单翻了翻这个片儿啊，我怎么觉得好像缺少了我最想看的那个他们每年的这个
歌舞剧、
音乐剧，
是
音乐剧环节啊，可能我看的不太仔细，
希望他以后能补一个
啊，
因为明年就换那个年了嘛，
对，
所以对，就这个版本应该也很重要。
什么时候加入武僧啊？
是呢，
非常重要。他做了很多前期的宣传吧，一开始让你看到的是那个宇宙，就大家会想这是一个
走了一个
怎么回事的故事啊，对，然后呢，
宇宙
选了一个我们。哎，对，宇宙船，
就电梯这套。
炉石传说现在有自己的宇宙船了，他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先知维伦带着德莱尼人，从自己原来那个星球，
那时候的事儿啊，
不是被他们给
阿古斯
和那个尖线那个叫啥来着？就那个坏恶魔，就是维伦的同伴
啊，就阿克蒙德，
啊，对对对对
对，
就被他们追着嘛，
对，
然后就
是这样的故事，
开着一艘
这么回事
那个船出来，
终于到了军团再临版本了，都是。
然后
就是讲逃亡那个事儿是吧？
讲逃亡那个事儿，然后他带入了一个我觉得挺新的设计，就是这个魔法船的设计。就是你可以在一些出牌中过程中 build 自己的那个魔法船。然后等这个魔法船 build 你觉得完成的时候，你在一个适时的时机，你可以把它从场上释放出来。
因为现在送的卡组里，它是带着之前的系统是拼机甲。每个就是他，如果你愿意的话，他有一个花火是你的卡组里带一个机甲，在构筑的时候，然后打出来会有自己的效果。啊，这次就是这个船呗。
对，我觉得一直以来，《炉石传说》有一点好，就是他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数字卡牌。
对，
所以他在做设计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发挥自己这个
对
数字优势。
对，
有一些天马行空的地方。
这挺好的。
挺好的。然后这次他把魔法船。魔法船就是
太D&D了嘛，
分给了各个职业，反正
每个职业不同的船。
对，我是知道我这恶魔猎手现在是有船的，我还挺期待的。
挺好的，
恶魔猎手有船啊，
很正常，
瞎子还能开船呢，
你想想，
那必须的。
恶魔猎手有船，然后那船一堆大炮，然后发射出一堆伊利达雷，你就像帅不帅吧。
行，
对，就是这种。因为它的每个大版本的风味弄的都挺有意思。比如说现在我们在打的这个环境里不是有这个游客嘛，就是那卡组里会有别的职业的游客，你加入了之后，你的卡组就变成了双职业
拼豆
啊，对，还有什么那个摇滚乐音乐节的主题
是
啊，都设计的确实
行，
还是很有意思。行，就是
那我就要再说一个这个暴雪的新闻嘛，就是这个《守望先锋》的手游啊。真的在开发中了，这事儿啊，空穴来风，是这个著名的那个舅舅党，就叫 Jason Schneider。我们之前新闻节目我说过，我说这个如果舅舅党排个 排个论资排辈的话，他就、哎、他是肯定排第一的。
哦，天子第一号舅舅，
第一舅舅，
对对，他
是第一舅舅。所以你看，好的最好的舅舅还是得是从暴雪游戏出，
暴雪舅舅，
因为毕竟
舅舅就来自暴雪。
对，
咱们龙舅舅
就来
自
九成的
暴雪，
是
对，
金河舅舅也来自暴雪，
是吧？都是暴雪，
都是。
这杰森·施奈尔上次我说过了，我再说一次，他就是他曾经是这个游戏行业内的著名的调查记者，就曾经出过很多关于游戏行业的书，游戏行业的书，其中一个他就揭露过那个游戏行业的加班现象，
嗯，
什么那个R星他们加班就是他报的，然后他最近这个手游的这个开发项目，他说是在他的那个新书里叫什么 Play Nights 暴雪的崛起、陨落和未来，
好家伙，
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了他们暴雪确实在开发手游，那个守望先锋的手游。
嗯，
而且我记得这
有一说一，他这名儿起的挺吸引人的。
是的，
还
咱们可以学习一下。
还列出了一个大表单，
嗯，
就是关于暴雪这些年，就是整大年份上的这个砍掉的项目。
哎，
对
对
对，
看到了好多有意思的东西。
嗯，
比如最早《星际争霸》这个项目是一个星球大战的 IP，
哦，
然后这个 IP 被撤回了。他们就继续做成了星际争霸，
星际争霸、
哦、
这些事儿，还有包括什么当时阿瓦隆是怎么停止开发的，
嗯，还有阿瓦隆那个
射击游戏，
这都啥时候？
对，这都给你列了一遍。
为什么阿瓦隆会啊、哦？行，
阿瓦隆暴雪的嘛，也是那个是一个魔兽争霸、魔兽世界观的游戏啊、
嗯
哦，
然后停止开发了。
幽灵
这些年暴雪停止开发的玩意儿可是不少，
是、
嗯、太惨了。
对，幽灵都想玩，
以至于现在这个打开战网上面那一行游戏图标还就那么点儿，
是、
嗯、
还有一部分重复的，
还有一部分很像
重置版什么的，
对，套皮的。
反正哎，但是说实话 ，Rumble 那个游戏就是那个魔兽大乱斗，
嗯，
让我觉得很意外，就是感觉好像暴雪做游戏玩得很舒服这个事儿，
嗯，
在手游上其实有点没跑通，他自己没有太跑通。
暴雪总想弄个手游。
他那个手，而且暴雪这个理念，做游戏服务感很重，然后你玩得很润的这个劲儿、
嗯，
其实我是觉得很适配手游的。
嗯、
所以在之前我一直觉得暴雪
火花大作战不火吗？
对，在外服也没有特别火、
嗯。
我一直觉得暴雪除了炉石之外，没有这个进入手游市场，对他们来说是最重大的决策。
Candy Crush，
嗯，
对。然后结果我发现他的那个就是魔兽大乱斗这个就是这个东西，
嗯、
他也做得很润，就是那演出，
嗯、
其实就
是
那套方法论都用上了，但是就是没成。很怪，
他，你没觉得他那个游戏某种上还有点暴雪的葛的劲儿吗？
是啊，就是
他偏要把它做成一个有点关卡、
我就觉得他哪其实都做的还挺对劲的，
嗯、
就是不行、
嗯，
就所以说手游还是很神奥这个事儿。
我是觉得暴雪现在急需新 IP， 急需一个新的就是设定上、
哦。你是这个感觉是吧？
是
我当时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是好多年前的，不是变化，就是那个、他公布 Reforge 那年
啊、
那年因为公布 Reforge， 大家都很高兴，
哎、
我当时。
重置版
直播结束之后，我就觉得完了，我真觉得完了。就是我觉得那个看节上，要么《魔兽世界》有二、
嗯，
要么有一个新的 IP，
纯新 IP。
对，因为我当时已经就觉得，暴雪的那个旧 IP， 因为他自己的运营的模式、
嗯，
其实就只在我们这代人里有影响力了。他的 IP 的价值没有那个
啊，
新一轮的增长，
没错。
所以后来就真的他就有一个大的。他的几大 IP 都有，
守望出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他的成功得力于他新 IP 这个年轻化的这个，
对对对，
然后他又把旧的方法论套在这个新的东西上，
是的，特别合适。
他这个是可以复现的呀，我觉得。
嗯、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而且我觉得《守望先锋》就是一个可以继续拓宽的 IP、
嗯
嗯。
我当时就是唯一的心里的一些安慰是，我觉得 Reforge 这个定位还可以，就如果他当时做的很好，他是不是能让比如说新生代玩家重新喜欢上《魔兽争霸》这个事
不可能
啊。对，后来 Reforge 出了就不说了那个。嗯，所以就是我也觉得暴雪应该可能是需要一些比较新的东西，包括当时
从玩法上也得新。
他当时谋求那个风暴英雄的就独立 IP 化，记得吗？他有专属的风暴枢纽人物，
嗯，
就那个枢纽人物的时候，我也觉得他应该有点这些东西，就挺本来是挺好，但是就是错过去了。
嗯，
所以说他这个
包括守望先锋手游这个事儿，
是
还是那句话，暴雪总是吃啥都吃不着热的，就是这都啥时候？
他就
是啥时候？
他是像那个关闭市场，
没错，
对他每一座都会杀死一个，类似
是，
他一做这个就再看看他手游要做成啥样。
嗯，
因为手游这东西就像刚才说的，你必须有一些对手游市场的一些洞察，
嗯
啊，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要砸。
而且虽然我是知道现在这个手机平台上的FPS 游戏很多，
而且很成熟了。
但是 FPS 游戏真的是我在手机上最讨厌去
玩的一个游戏类型，但
已经立住了
这个玩意儿。
而且我看了很多孩子玩手游的 就触屏玩射击游戏真玩真的非常好。
对，
天哪！
所以我觉得市场是存在的。
你让我们剑手肯定打不过他
啊！对，我也感觉
好疯了。嗯，使命召唤手游也是，我见过玩的特别狠的那帮，
是的，
看玻璃都快搓出火花了。
所以说，就是任何一种互动的这个交互媒介，只要熟练度拉起来都行，确实。所以，如果真的有《守望先锋》手游的话，那就只能说祝从好运了。
嗯，但是会不会它就跟这个大作战一样，它不是一个我们理解的
直接照搬
的手游？因为它只说它是一个手游，
它不是《守望先锋》的手游化，
对，
对，
它是一个新的东西。
其实我是期待它这样的，
嗯，
我期
待
它做的不是
一个 SLG，
那它挺牛逼的，那它是
或者一个二次元抽卡，
它能做好这个？
我觉得它确实做不好这个，
有话要说，
反而没有那啥了。
我觉得暴雪不是一个跟别人磕产能磕特厉害的组，从《魔兽世界》这个版本也能感觉到，他们产能其实挺差的，逼他没用，
对，
就那样，
等吧，
逼他就技术变形。
反正现在也有消息了，
是，
哎，
不知道
像是一个他的产能和他的规模有点总觉得不成正
比。他不之前那不一粒鸡毛，他现在这个阶段产能就是挺差的，
慢慢来吧。
而且正好这个《魔兽世界》这个周年庆典，
10月24号，
嗯。
20周年，
对，
嗯，这种设定在魔兽世界的周期其实就有点类似于第一个 try hard 周期结束，
嗯，
大家缓缓啊，
乐
呵乐呵，再乐呵一阵，迎接下一个，就是对，
他一般会有什么样
20周年
什么样的活动？20周年，
嗯，
这次活动还挺，
他买了一个地儿，
哦，是，
你可以去那儿有各式各样的，一方面有那种就是嘉年华式的活动，
啊，
他那活动有些是那种
元宇宙，
对对。让那个坐骑天尊可以那个显摆的一个活动，
对，
上面有 NPC 会隔一段时间
会隔一段时间自己招出来一个坐骑，然后下面就得有牛逼哥们儿立刻
招出一个一样，
招出一个一样坐骑来
啊！
我这个，然后就获得一个成就叫这个我有，
对，
然后你可以在这玩一天，他招的你全都有，然后就可以装一天的逼。
因为这个真的是魔兽世界最深的装逼，
对对对，
有些坐骑而且都绝版了啥？
哎，给你推荐一下，有一种视频形式，
嗯，
叫做魔兽剑号。
啊，
一个就是有一个老哥，然后会上你的号，
啊，
然后给你账号估价，
啊，
看你的坐骑啊，差这个差这个，没有暴雪巨熊啊，但是清水都齐了，数量数字是多少多少，
嗯，
然后看你的小宠物，看你的幻化，看你的法师，
但这个我觉得也是
数字鉴宝，
挺手游的，
对对对啊，这个账号价格在7万到9万啊，
嗯，
但是
请出护宝锤，
对对对，这是一种，
因为之前钟平老师说他不爱看那个剑号的米家剑号，
哦，也有，
对我有一段时间特爱看啊，都是这种，就是看起来非常有意思，
嗯。
那有意思在于，因为那个手游剑号，它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那个号。
嗯，
魔兽这个
就是生命，
拿生命换。
对，它剑的是你的肝，
钱是解决不来的。
对，有些真的是那法师塔哇，
全职业全颜色，
那还挺快乐的。
还有那个德鲁伊果冻熊，
对对对，
那果冻熊那套成就做起来就跟西片取经一样，得做半年
啊，
卡 CD， 所以你就做了，就那种。
太牛了，
都是这种。然后但是他这次的这个20周年有很多很怎么说呢，很情怀的设计，
嗯，
比如说《魔兽争霸三》的内容，《魔兽争霸三》的种族徽标，
徽章，
会变成一个幻化，可以你可以放在后背，
像披风一样背在后
面，很有意思。暗夜精灵可以背那个，你记得吗？
月刃
那个，
哦，
那就山姆海斯画那套，
对对对，
对，就是那套。
然后天灾是那个剑，
对，
那个叉那个啊。我
就
那个真特好，
我觉得玩家特喜欢这种活动，
就我就相中这个啊，
挺好。
别的其实还有什么 T2 的重做嘛
，T2 套装重做，
嗯，这基本上是这些
全服的经验值 buff，
嗯，
对，大家一起练小号，
对，
就这种，让大家从这个紧张刺激，对，从紧张刺激的大秘境当中
缓一缓，
缓一缓啊，都他妈把死亡骑士练起来，
不可能缓，
是
那周低保还是要打的，
嗯。然后对，还搭配了一些什么大秘境的削弱之类的这种，
嗯，大学，这是大学，但这就不报了，
是，这都是
你说起暴雪
没事，
然后停不下来，
嗯，
刚刚不是说暴雪做手游吗？其实我找到一个 SE 的这个小新闻，
嗯，
SE 他公布了一个全新战略角色扮演游戏，
是的，
叫什么 Ember Scroll 啦，特别酷炫。然后一看是手游，
真酷炫！我现在觉得
手游
的游戏起名字
对特傻逼，
操，就
那一套，
是已经可以录入到一个 AI 里，让它开始起了，就是
对
了，
对对。
我觉得现在已经是 AI 起了，
这套假英文，
他那个游戏宣传语叫什么"塔之霸者改变世界"，然后
这还挺好的，挺嗲的。
我都知道它 logo 啥样。就跟那个什么那个八方旅人也好啊，勇气末世录也好啊，一个白字儿，字体特细、特正的一个那种字体出来。
然后
title
其实这为啥说这个？他制作阵容特别豪华，
嗯，
角色设计是曾经那个《火焰文章觉醒》的那个，然后音乐是卧冰正治，就是那个最终幻想13，
对
啊，然后还有这个
哇，最终幻想
最终幻想十六也有他的参与。
对，
嗯、
刚才说火焰文章觉醒，哇，
哦，
任天堂求求了，重置一下吧。
对啊，火焰文章的新作去哪里了？这么多年了。
觉醒是哪个？克洛古？
觉醒就是那个对，
王背后的男人，
生小孩那个。当时就是你在第一章的时候，和你关系最好的人会生一个你的孩子。
嗯，
我当时把我选的女性角色嘛，然后我和克洛姆把他当兄弟，你知道吗？一直是好兄弟。然后
突然
说完，他给我生个孩子，我你知道那个感觉吗？
我拿你当兄弟，
对我拿你当兄弟，你
我
嗯，特别希望觉醒和衣服都重置一下。
对，觉醒真的
不是有那个是衣服啊，就白衣暗夜那个叫
忘了什么时候玩的，
三 DS 上了吗？
三年上那两部嘛、
嗯，
那我肯定不是当时玩，后来玩的。
觉醒真挺好，
觉醒
忘干净，
觉醒火焰文章真很棒，
觉醒是好玩、
嗯，
确实好玩，
嗯，给劲疯了。而当时跟那个擦肩互动贼好，帅。
哎呀，
所以想想那时候还挺逗的。那时候火焰文章那个三 D 建模，
嗯，
那小人底下都没有脚，
对，
是一个小圆球，
对对
对，
小裤腿儿，
特好。
现在想想还挺可爱的，不知道为啥。
嗯，那接下来说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吧，这可能是这周。大家关注比较多的，
嗯，
就是这个铁拳八，
哎，
中国选手被退赛了。这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对，可能不了解这个事情全貌，我给他捋一下是什么事儿。
嗯，
就是中国选手在参加这个铁拳世界巡回赛2024的时候，在这个铁拳八的这个比赛是表现非常出色，连克数名外国强敌，一鼓作气杀到了16强。在准备八强比赛的时候，就出
进八，
对，就出意外了，就是中国选手被万代南梦宫施压，然后就被迫同意退赛，并且剥夺了资格。
嗯，
然后根据万代南梦宫的官方人员说法说，这个逼迫中国选手退赛的理由是，因为中国被制裁了。
嗯、叫提出一个叫被制裁国家这个
说
法，
对，
说
被制裁国家，
但是没有详细进一步解释，
没有解释
怎么个制裁法，
就是
谁制裁，
对，就是制裁这个
重点是谁制裁，
对，
是。
而且你不能去制裁一个国家的，就是制裁这个词儿，在这个政治学名词里面，就是你说美国商务部都是制裁你华为什么的，
是
你不能说美国。
现在这个
对
这个大家比较紧绷的这个状态里，你用这个词儿，
对，
属实有点伤害民族感情了。咱们就是，
我这都不是民族感情的事，
是的，
这纯粹是找死。
嗯，
是的。然后他马上就道歉了嘛，然后没过多久可能就道歉。我觉得可能都是他们内部就先疯了。万代的卖什么手办的之类的那个部门，
嗯，
反正就是
这里边槽点实在太多了。
对，就我也觉得
槽
点太多了，
我都不想不好。
嗯，
什么叫打到十六进八了才想起来这事儿啊？
是啊，
你要是一开始，你就是一开始说，
你就别让报名呗，对吧？
也挺傻逼，
哎，对，
就是傻之逼，傻上加傻逼中，就是已经，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
但是一定你一路你说你又让我一开始参加了这个预赛，
嗯。
然后到了八强，你跟我说你们有这个规定，
嗯，
这事儿本身就很怪了，
嗯，
对。
然后他对这个规定做出的解释用的那个词，就
对，用这个词是非常逆天的，
这是非常的
疯了啊，
奇怪，
真疯了。
你还不如说你就歧视中国人吧，真的，真的，我说实话，你用这个词真的挺牛逼的。
嗯，
我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真的。
对，主要是这种，而且吧，这个事儿，怎么说？如果你从钱的角度来看，万代吧。如果他是模型这方面的，他应该也不会犯这个错。
对，
是，
就是在游戏范畴里确实挺逗的。你说你万代南梦宫现在做那两个 B 游戏，你好意思？
万代最近的游戏就是他
蓝色协议，
蓝色协议，然后
喜欢
了锁国区什么的。
对，
我能从里面读出点态度来，其实。
嗯，
挺傻的。
对，那个新闻我也说了，他锁国区锁的非常严重。
对，你
直接不让你玩啊，
连用这个加速器的一块全部干
掉。对，连加速器都给你干掉，而且直接封你号，
嗯，
他把号给你封了。
觉得嗯挺逗的，就是
把我们玩家往外赶，这个操作。
同时，他们的模型部门跟中国这边又
如胶
似漆，
对，
对，
拼胶呢能不
这钱赚的，
嗯，太逗了这事儿，就是，然后后来又发文的这个，发文又要道歉，
对，道歉啊，说。说要给中国玩家，
哦，
中国的选手请回来啊，
对，修改规则，
对不起，我们把你请回来。
对，因为这涉及到很多问题，比方说这个赛事的承办部门，
对，
他们跟万代是什么关系？然后他跟万代的游戏部门是什么关系？那最后给出这个就是认可我们的参赛，我说要修改规则，
嗯，
他又是万代的哪个部门？他是卖胶的这个部门，
嗯，
还是总公司，还是游戏公司？
而且我说句。就我抛开所有这些不说，就是说他在商业上的损失是什么呢？就是像铁拳这样的项目，
嗯，
他想要获得一个巨大的客群，
嗯，
实际上目前看最好的方式真的就是对应地区的选手出了成绩，
哎，
对，
否则的话铁拳比如说在中国或者在其他国家，很多时候你需要一些很深的契机，你才有可能有上规模的
没错，
玩家群体
是
现在像铁拳在中国其实是个很小众的项目，
是的，
不否认，其实是有很多玩家
喜欢，
中国
玩
家喜欢铁拳，
但
是
说来说确实，
但是说
跟别的比嘛，对吧？
你那个就是客群规模大过一个度，到了甚至有群众基础，使得你能稳定产出选手，这个规模，铁拳在中国是差的非常多。就是说好不容易有个选手是吧，这有可能拿出一些成绩，然后刺激你这个。
怎么说你在这个地区的
对南梦宫来说，我先不说万代，万代肯定是知道中国市场的潜力的，就是咱就说南梦宫，然后它的游戏的这个对吧，你是很有可能多一部分增长的，就来自比如中文地区，对吧？你非得掐这个，
远的不说了，就今年瓦罗兰特的那个事情和
或者
这次，
我觉得你这个对于
街霸的
这
个事
就搞了街霸了，你看
街
霸
这个事影响多么巨大。
你看街霸的其实中国的市场客群在五代和六代两代更新之后是很明显的，对吧？就是有钱不断，就是
有时候我们从一个
普通玩家角度来说是啊，
很难理解，
理解不了，
嗯，你挺厉害的，
对，
就这样吧，
想想李培南是吧。
对，想
对啊，星际直接一把拉回星际二，
雷火啊，考虑考虑，
雷火考虑考虑，真的，星际二真的。
现在我打开国服，
不想玩叉 GP 版啊
啊，国服 BN 少一个，少有那么几个，
少一个 S 二
啊，
我就要 S 二，别都随便
啊，说风暴英雄什么都随便是吧？
你把 S 二和魔兽争霸重铸版，
因为我想说这个事儿就是挺难听，话挺难听，但是客观上就是这样，你竞技游戏的客群
赢
是靠赛事的，
没错，
就这么简单，其实就这么简单，你有赛事玩的人自然多。首先就是高端的，为了想挣这口饭的职业选手多，然后看比赛人多，其实所谓的开着玩家就是普通玩家就多，那你说他妈 CS 为啥那么多人打？
对啊，
对对对对对，
那不还是对吧？你看 G2 打大 V 就很好看嘛，
对啊，普通玩家多嘛，
是啊，所以就挺点，这个事儿真挺点，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就是网上有非常多的这个分析，但是有些分析出来的挺有趣的，
因为
他
这个故事中抽象的部分
对
抽象太
多，
我那些分析我都看
了，你尝试去用理性分析他的时候，这个最后反而显得哪都说不通，
对
这个事儿没法理性分析，
对对 对,
对，
就有很多种结果都挺逗的，
是的，
我们在这里
形成一种新的奇怪的视频效果，
而且真的铁拳的用那门槛是非常高的呀，
对啊，
是吗？
我觉得挺高的，
我以为铁拳是那种
完全
玩一乐的。
我铁拳七的时候，我跟兵哥我们俩还合租呢，我当时还说还想研究一下。兵哥有一天晚上打了一晚上某个高级 AI 都没打过，
但那是兵哥，
不是那我不更完了吗？
不，兵哥是那种人
啊，对，是他就走进去了。
兵哥玩个什么都可以这样，
但是我当时看到一个人物好几页的出招表的时候，就麻了
啊，
就有点麻，就是上手铁拳需要下的那种。背和练的硬功夫确实很高，所以这本身它就有点阻碍它的玩家群体
发展
扩大，
嗯，
还在赛事上出这种事儿，就更那啥。
是的，
对后续这个新闻是
对，
是
看看看看后面，反正现在道歉了啊，
道歉了。
现在是在，
然后他是给了一些这个方案吧，
对，解决方案，
对，要邀请再回来继续比赛，然后给你报销
住
宿费、
差
旅费，
那个分怎么算啊？它是一个积分制的吗？
包括
这不就搞笑了吗？
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个哥们儿，就是那个本来因为我不能参加比赛，直接晋级的这个哥们儿，他
对
呀，你明白吗？他就很尴尬，
那再打一次吧，要不？
啊，
哎，
行，
一粒鸡毛。
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新闻，也是需要大家讨论讨论，就是这个游戏评分的这个争议，就是金摇杆。他给这个黑神话悟空的这个评分争议，他当时提名，他金摇杆提名的时候，他没有给这个把黑神话悟空没有纳入他的提名名单中，仅纳入了一个叫什么最佳视觉设计，然后这个事情引起了全世界的玩家的争议，就是
因为实际上他给了很多奖项，
对，他给了非常非常多的提名，
最佳的主机游戏啊，
对，
最佳 PC 游戏啊，
对，
然后在这些里面都是没有黑神话悟空的提名的，
提名只入围了最佳视觉设计，就不仅是中国人会生气，连世界上的其他玩家都会生气，
他们还出来解释这个事，
对，然后他们
官方的解释是我们之所以把黑神话定成了最佳视觉，是因为我们的最佳游戏榜单不还没出呢吗？大家就觉得好，然后榜单出了没有黑神话，
掏枪
更没有黑神话，
其实给他说的这个金摇杆奖，它是一个特别特别有历史的。古早的一个游戏评选，
是
1983年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就是让英国的，当时是在英国地区嘛，就是英国的普通的玩家就直接手写投票的形式，他至今也是这种让玩家去投票。
但是这个奖非常有意思，是现在在现在的奖项生态中是可能是游戏行业最偏学院
偏学院
偏学院派的一个奖，和这个 TGA 这种商业奖还不太一样。
对，而且它有点老土，像刚才 Jerry 说，它分了什么主机游戏和 PC 游戏，就是现在
叫年度最佳 PC， 年度最佳，
有点跟不上，现在
是
点很逗。
英国人嘛，英国人是这样。
是最佳音乐里面居然有《寂静岭二》的重制版。
对，卡着，
真的
卡着上，
就是他不是，就是还没有上，
没上呢。
哦，他出时候没上，
没上呢，
还没有上。
山冈晃说：“那有啥的？
我提前给他们。”
对啊，
就除了这个，对，今天这个引发争议的事情，其实已经之前就已经有显现了，就是《黑神话：悟空》出来之后，什么 IGN 的评分，然后那些外国
之前那个在十一期间不是有这个
乱七八糟那种评分，就是大家已经逐渐开始认识到了他们。不对，他们这个
十一之前就开始了，
对，
十一之前开始
评分的这个机制有问题。
十一期间 IGN 好像出了个公告，说那个什么恶意刷分什么的，
对，
小
他们说是有人恶意刷了，但不是我们干的，我们也不容易。
行，确实是，
大概这个意思。
行，
对。然后他在发这个公告之后干了什么呢？他把黑神话又调回去了，
对
不对？
调回去了。
这事儿能说明什么？说明你们是完全有自我调整的权限的吗？
是的，
是的呀。
这不都是你们调吗？说白了
是
啊，
太逗了，
操！
而且这个就是他调位这个事儿，其实是非常掉价
的。
是的，
是的。你手伸进去了，就不要再说清楚这个事儿了。
是，
你要么就永远保持一副我手没伸进去啊，我盖着一块布的这个状态。
嗯，
你手既然伸进那个窟窿里了，那你就操。
但我觉得太逗。
但这个事儿，因为咱们新闻一直没怎么报过这事儿，
嗯，
也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观点是这样，就是游戏你只要做好了。
爱咋咋地，真的
自有大儒为你辩解。
哎，
是
这样。
他们引发出来的这些一地鸡毛，我们要保持一个看的状态。
嗯，
你不要去跟他们争论这个事儿。
嗯，
首先
你爱给不给，
你他妈爱给不给？
对，
大哥，就是你要分清楚一个好游戏和一个给这个游戏评奖的媒体之间的关系。
嗯，
是
谁是爸爸，谁是那个啊、小辈儿？
就是他。实际上左右不了你，那是一个幻觉。
对，就是我们是主体，
是个、
他们是想办法来消费这个主体的那个玩意儿。
就这个游戏卖了多少份儿、那个，
我们不用它来证明我们的好。
哎，对对对，
这是这个你要想明白之后，剩下的一地鸡毛啊，你看看乐得了。
嗯，
没，这都不算新闻，我觉得
是、
不太值得去关注。
嗯，
只要我们继续出这样的游戏出下去。
对啊、
他们到底是
爱给不给，
爱给或者不给都是他们的事儿。
对，
他们纠结去吧。他们的玩家，他们的社区自然会干起来的啊。
嗯，
同样的事情，2019年的时候，《死亡搁浅》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嗯、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说法了。但是这次黑神话，
啊《死亡搁浅》确实情况复杂。
嗯、
黑神话之后，
新玩意儿、
对黑神话之后，大家可以看清楚这个国外媒体这些评分的真相，
嗯，
所谓的话语权的问题啊，
嗯，
别老去搞这些分数，
随他便
对游戏一定要自己去上手，
或者说咱可以说中心一点啊，给他写一点是吧？这是他游戏产业的一部分，对吧？总得有个媒体穿
对，要不然
穿
到人家也是最大的
吧？
那
没事，就
一切嗯，就真的哎呦，
虽然好像我们就是一直很少在节目里去讨论这个事儿，但是确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几个编辑在私底下聊说这个，你觉得今年这个年度游戏
对
啊，黑神话有没有机会？
这玩意儿跟奥运会没什么区别，
对，大家会聊。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几年其实下来，我的感觉真的是爱他妈给谁，爱给谁给谁，跟我没啥关系，反正我玩了，我赚了，对吧？
就是聊着聊着，你就会意识到其实。你其实谈的是你心里应该给谁、这个事儿，就是你聊的是
你
的
客观上，
你的审美形成了今年的年度游戏。
就是说，你可以说客观上大的媒体，包括 TGA 这大奖项，他给的奖确实对行业有一个指向。
对、
但是玩家玩游戏的体验都是属于
都是自己的、
就是行业可以转向一个大部分玩家都不喜欢的方向。
嗯，
没关系啊。你爱转呗，
玩家不玩嘛？
对啊，
玩家不玩，你心明特工只能练，我们不玩不就行了？
对，就所以就后来发现，都是活，百万头工一时所限，那人家也得生活是吧？人家得干活。
所以遇到这种时候，尤其是最近，包括引擎给我推荐了那么多的这个民间的 mod，包括我自己还在玩那个辐射伦敦这种大型 mod， 我就替这些游戏感到不值。
对呀、
真正懂玩家，真正做出来最好玩的游戏，
嗯，
他们连上个台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确实最不值的地方在于
都没在桌上，
他们确实会把很多玩家的眼光挪过去。
是
我记得今年下半年有一次出差，甚至是跟行业内的 那个公司聊天的时候，然后在这个饭桌上，然后有人说，就是说他玩完，比如说奥日之后，
嗯，
然后他就觉得很遗憾，说那个还想玩别的银河城，然后觉得市面上没有。
我觉得
啊一年他妈的银河城好、
啊、
甚至很好的扎堆儿 啊，
咱们活在一个平行世界、
所以就是实际上我认为这个对玩家来说最负面的事就在这儿，你的注意力被他垄断了之后，你确实会错过很多，
有很多没那么深入这个行业的玩家，
对、
啊、他看到的就是聚光灯打到的地方，
对、
嗯
啊、
这个特别可惜，
辐射伦敦这种东西发售到现在这么多个月了，
嗯，
不但发售开发完毕
就是上了
这么多个月了、
嗯，
聚光灯的边儿都没擦到它，
就是说，如果这个聚光灯照的游戏是他喜欢的，那他很幸运，
是
他觉得哎很高兴，还有一个游戏玩、
嗯。
但如果照的就是他不太喜欢，对他来说，感觉其实就是游戏行业没有那么多他喜欢的游戏，
嗯、
但其实不是，其实不是，
嗯、
就这个事儿是没办法，他特别难受。
嗯，
我就一直觉得这个事儿很令人难受。
这也是集合一直做的很好的部分，
是吧？
对，
咱们是有在挖掘这些，
嗯，就是看到了就扯扯淡。
对，俯视聚光灯没有照到的地方，
是的。但是其实
在想办法挖出来给大家看看。
对，这个东西永远不够，就是
永远不够。我也觉得是。
我们只是说，
而且我觉得做最好就是我们既不打分，然后每次我们聊游戏的时候全是出于
别夸自己了，
出于自己的这个
不夸自己，
出于自己的角度去讨论这游戏的好坏，我觉得这个特好。
那确实就是我们就是。多汇集一些跟别的游戏的缘分，
是的，
就是这样，
是的，
嗯，也就这样，嗯
嗯，
仅此而已，
对，
仅此而已，
行，就聊这么多，
等今天 TGA 的时候啊，
嗯，行吧，
我都不等，我都不看，
但不是，但你不期待吗？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热闹，
到时候肯定咱得有人直播吧，估计啊、
嗯，
估计可能会有，但就别找我，
到时候看肯定是看他那个新片吧啥的，
烦人。
嗯，看看片儿挺好看的，
我觉得那新片儿挺好，
啊、片儿可以看一下。
对，
是
有些新游戏的预告片什么的，
对，
值得一看。
有的时候还挺激动的，万一三个灯一亮，绿色灯哗一闪。
这个其实我是很期待的，但是我现在已经完全抽离出了那种，就是我很在乎这件事。
嗯，
我就想看他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就是你，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说的落地一点，
嗯，
这个结果是你想要的，和结果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证明什么呢？
嗯、
你想
也证明不了啥
呢？
对，
他那个奖给了你觉得应该给的那游戏了，所以能证明你跟他的观点一致，
嗯、
你跟他都是一系列，
或者说能证明你更高级吗？嗯、
对啊，或者说他就跟你背道而驰了，
对、
嗯，那又怎样呢？那又怎样呢？
嗯、
你喜欢的东西被玷污了、
嗯，
有被玷污吗？没有被玷污。
其实还是赚的，还是你、
就是，
因为你把那游戏玩了，
对、
啊、你是最赚的。
对，
想明白这件事儿，
这事跟你没关系啊。
想明白这件事之后，就能当个看客去。
对。就心态换了，你想怎么看怎么看。
嗯、
我觉得你不要上火，不要着急，
嗯、
不要跟他吵吵。
对，
嗯、不值得。
是，
游戏真的是得自己去玩一下。
嗯，
对，这个十一假期我就狂玩引擎给我推荐的那些游戏，
这几个都打了是吧？
对的，
快乐
非常非常牛逼吧？
对，
嘿嘿。
但是起源引擎我有点受不了，那个
会晕是吧？
滑
啊、
嗯，那个脚停不下来，
丝滑，
对，有些滑。
嗯，
这就是起源引擎的那个。核心的那个特质，
你就一直跟空格跳就好多了。
那也有点累。
是
我今天我也去玩那半条命二了。嗯
嗯
嗯，
多给劲了。
最近办公室都在玩半条命，
嗯，
挺给劲，就是打不过。
那干啥打不过？
对，半条命它那个设计的逻辑和现在的设计游戏不一样。
对、
嗯、你得是 pick 去，
你得拿它当真人打。
对，
嗯、
对你得用点技巧是。
那我们
往下，
再来说两个这个任天堂的消息，也是小小新闻啊，全是小新闻。
任天堂新件，
对，任天堂新一件想给大家送终。
别吧，别，
啥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他确实出了个表，嗯、
对他出了闹钟，任天堂
叫什么？任天堂 Sound Clock Alarm
啊，心机是吧？知道吧？
心机，对，任天堂心机，
一个卖$100的一个钟表。
舅舅党成不欺
了，
对，700多块钱的钟表，那功能其实我看了一下，它有什么运动传感器，然后来监测用户的动作，
嗯、
就是说你起床啊动一下、
嗯，
然后里面可能马里奥会说什么 Good morning 之类的，谁知道呢？
嗯、
然后
它是那种，就是我看了那个片子，它是它响了闹铃之后
啊，
你在床上的一些这些滚动啊，
打靶
式，
对，
一些这种啊摸头啊，
靶式钟，
对，
它会
观测到，
它会给你对应的。反馈，
对，
就比方说他响了闹铃之后，
别他妈拽了，
然后你想你翻个声的时候，他会叮铃叮铃有那个、金币的声音
哦，就
对，他的根据就是有7-8个主题，就是任天堂那些主流的 IP 都有，
哦、
就是那主题，
就跟那个网上特别多二创的那个有一个语音助手那个是吧？ 什么什么帮我请下假，
对，
骂了一顿。
对，我们现在
他哪件好看？
对，我们现在说的好像特那啥，但其实已经卖爆了。
对，他们因为这个超售了，然后做不过来，现在把整个贩卖机制改成了 NS 会员的
抽
选购买。
日本的传统又来了，就是开始抽
哟，
抽选。
我
太牛了！
但是他们也说了，就是这不是一个限量商品，等那个
之后会补上的。
对，货铺开之后又会恢复这个公开售卖。
是的，
当然还有100美刀啊！
但你觉得这个东西的魔力在哪儿呢？我觉得有一部分魔力单纯就是因为他选用那些 BGM， 我是很喜欢。比方说奥德赛的那个马里奥德赛的，
但我必须要说，就是
起床铃。
我早上醒，将醒未醒，那个神游的状态，
哎，
任何声音刺激对我来说
都烦，
它都不能叫烦，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对，可能会让我走火入魔一样那种状态，你知道吧？
哎，我也问个问题啊，我这个事儿想好久了，就是你喜欢的 BGM 用来当闹钟，
对
对
呀
对
呀，
还会喜欢吗？
对，多他妈
不会三天就恨死他了吗？
对啊，你想想，你用这闹钟用时间长了，下一代塞尔达，一开，
你一听的音乐，我
一开箱子，然后他妈心跳都就上了、
就是那个，你知道苹果的默认闹钟是很牛逼的
啊，对，那个
那个直击心脏的那个
对
声音，
对，太牛逼！
你以后听塞尔达 BGM 就是听这种东西的感觉。
但我觉得苹果那个是人家故意的，就是他有一种
是
叩击我的心门的感觉。
是啊，苹果那个设计的真的有的那种视频会播这个，
对，故意放
那一瞬间我就噌一下子我就吓死我了，我操！
还有的
jump scare，
还有的曲就是歌会用它做采样
啊，是吗？
对，所以就
有梗
了，但挺好的这么个玩意儿啊，
确实太贵了。
另一个功能是可以扫描你的夜晚的一些
睡眠状况，
然后来评定你的睡眠状态，
测定你的打靶式的程度。
但是这不就是宝可梦 sleep？
配合宝可梦 sleep，
对。反正任天堂，我就觉得任天堂出的这些硬件，我经常就是 get 不到，但是又很对，它明显就是很对，卖的特好。
然后他们这个官方提示说，如果两个人及以上的人躺在同一张床上的话，这个闹钟的运行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哦，嗨，
那我理解。
我还以为他会怎么着，
说有更多功能的啥？
对，我还以为会触发什么新的模式。
我也能理解，但是听着有点伤感。
他们运动传感嘛，如果你一个人就是离开这个范围之后，他有些功能会暂停，但他又识别到有一个人还在床上，他就会又重新启动。
真惊了，不是你两个人躺床上，那能干啥呢？然后这时候。就在这时候林克突然说话了，
还做个哑巴算
了。林克放了个什么刺也不知道。
哦，这阿哲
是吧，
然后那个守护者开始瞄准射击，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
幽默啊，
有时间限制。
我十一假期我还真买了一个就是提醒我不要久坐的铃
啊，那个手环什么的，
不是手环，现在那做巨好，它是一个，那是几面体啊，就是应该是个第二十那个骰子
啊，二十面体嘛，那不就是？
应该是二十面，对，对不起，我刚才
说什么呢？
我刚才蒙圈了，
二十面体。
然后它是那个，就是你把它翻过来，每一面上有一个倒计时的数，25分钟、45分钟、90分钟。然后你把它打开，然后那面
朝
上放住，然后它就开始计时。
啊，挺好，
特好啊，巨小巧的一个小玩意儿，特别好。
微波炉应该这么设计。
嗯，反正任天堂真有你的呀，真牛逼。
任天堂还有一个消息，他邀请一些玩家参加他们这个 Online Switch Online 的这个神秘的
新
功
能，
对，
新
功
能
内测。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功能，大概需要你联网，还需要加入那个 Dock 模式，大概就是24号开始。
大部分人都猜这个新功能是串流，
对，
哦，
云游戏，
对，因为它需要你联网和这个用 Dock 模式，
像是会用到的，
对。
但我觉得对 NS 机型来说是个挺重要的模式，
是，我觉得是。如果能串流的话，
是的，
那现在串流感觉越来越成熟了嘛？
没错。
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一劳永逸的解决了很多自己硬件的问题，
没有一劳永逸吧？一部分解决吧。
是
是，有的游戏就是永远不可能串流玩，在我看来
是。但有的游戏真的有串流体验，
那是非常适合串流游戏。但那种游戏也不吃硬件，有时候。所以
我现在玩崩铁，在公司
还把你自己的论点给否了。
话说的话太密了。
我在公司真的玩崩铁就是串流，就云，云着玩特好。因为那游戏我啊那时候要他妈76G，
我操，
我崩了，我当时崩溃
了。现在手游的大小
真牛逼，
或者说
国内现在是
真不跟我客气啊，真的。
手游的这种云玩法，它那个延迟好吗？
延迟还行，反正崩铁够玩，
崩铁也不需要延迟，
所以说就挺好，
真不错。
但因为那个就是说这大小特逗，因为那个两周前吧，还是之前，当时翟瑞不是说在那个 我们这个新闻节目里提过一个游戏叫《无名者屠龙》嘛。
哎，对，
嗯，
那个游戏的底子实际上是那个《废都物语》的那种感觉，
嗯，
它是个《废都物语》似的，
是吗？
所以那个我当时玩那个之后，又把《废都物语》安上了。
嗯，
《废都物语》只要他妈的是70MB 吗？有吗？200MB？ 我不记得。
很想，
啊，然后那屠龙者屠龙就已经要7G了，我已经有点接受不了。
放的这期放啥了呀？
对啊，我就说这你妈的给我整7G，我
而且没那么多素材了，
啊，是啊，
但是就是很大，
看着完全不像7G的游戏。
嗯，
是啊，
我最近买，我上周买了那个
静脉注射，
静脉注射二，
嗯，
那游戏不到1G，几百兆，
是，
啊，但是挺带劲的，特，
嗯，
好玩，
是。
就
越发现跟那些东西其实关系，
啊嗯，
游戏大小是挺玄学的。
然后我来公司一点开封铁的安装。张嘴找我要7G，
哇！对，
所以当时只狼只要7G，
20，
哎，啊，是吗？
只狼应该是过
13，
对，13G，我觉得那个觉得非常震惊了。
13G 兵，
啊，现在大家聊游戏也会用这种方式，就比如说我朋友最近在下那个《暗域幻想》，
好，
他说怎么才30多个G 啊？
啊，这么小，
比 P3R 还小，啊。我说这东西能这么比吗？
对你不能用容量来比，
啊，
但是
技术
《暗域幻想》是30多个G，我50多个G吗？
他下的是那个体验版，当时
对，我就说那体验版好像都奔50去了。
他如果你他让你完整版留的那个硬盘空间是80个G，
哦，整个最终大小
安完是30，
哦，
可能是，
哦，
所以说崩铁可能安完会小点，
嗯，
但是就是对我公司的电脑实在是硬盘太小了，嗯，一点资源没有。
我也是，
对啊，所以说就没，
而且剪节目一堆工程文件，一个文件10来G，
嗯，
对，
是
工程文件可以删了。
不，那不行，得备份，
得留着啊。
是
害怕有时候。
对，我那还留着呢。我之前剪节目的控制文件，我还留着。
我也留着一堆，
嗯。你看看，你瞅瞅。
我跟叔叔共用一个那个大黑
大 NAS， 嗯
嗯，
我俩每天就今天你传，明天我传，
嗯，
往里传备份。
嗯，
说这干啥？
太棒逼了，太可怕了！
主要开始报告，
主要刚才说到这个《废都物语》了，一下激动起来了。
是，
哎呀，
我弄了个手机版的，
改变我人生的游戏叫《废都物语》重制版啊 ，Steam 上
是页面上线
上线了，那做的太好了！
哎呦，
美术做的巨好，
那个美术。
但是我不高兴的是，走道居然有过程了，少了很多。
全是这些嘚嘚嘚！
哇，《废都物语》的那个探索的互动真的绝了，顶点！我觉得任何 RPG 应该学学。想一想他是怎么做出那种探索感的，
嗯，
对，
人也不用走，
不用
就
是地
图，
就给你个地图，但是地图你一开始看不清，你就点前面，
你就点就行，
嗯，
哎呦，我
觉得这个地方可以调查，你就点那儿，
嗯，
就点，
然后用那么简单的框架，那个故事之复杂，
嗯，
是吧，之多可能性，
里面就数个职业，
嗯，
每个职业都会把这故事用他的那个角度讲一遍，
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觉得无名者屠龙做的还可以，但是本子你是肯定没法跟这个废都物语比，
嗯，
但是已经有点那个味道了，还是很推荐的，这个。
他想做那个多支，
对，多支线、
多分支的影响。
他那个多分支其实做出来，但是《废都物语》那个多分支使得就是那种罗生门的那种。
哎，对，我就觉得他达不到那个，
达不到那个
程度。他那个多分支还是用不同方法给你推到同一条大的流里。
对对 对，但是其实已经很好玩了，我觉得，
嗯，是，
就证明就是《废都物语》这个结构就是好，
对，
就好，说啥没用，就是好。
你还没玩《废都物语》上，到时候
我给你
操，我直接送你，送你啊，必玩。
那我们直接玩这个新版不行吗？
对，肯定玩那个新版。
确实没玩过，
也不知道新版什么样。
就等一等吧，别玩那个老版。
根本不敢在集合说啥东西没玩，
直接揣你兜里，
揣你兜里。
但我现在
玩不行。
对对对，我现在就坦然了。
我这有手机版，真的，拿EZRPG player 都可以。
EZRPG 上的版本稍微
有一些小 bug，
有点小 bug 啊，那个。不是特好，
我们就玩这新的，我们就等这新的，
对，
就
等新的，等新的，
我直接送给你，不
先许了，
必玩，我跟你
讲，都在说玩再说，
太可怕，太可怕了。
它有一些新的升级啊，那什么，就是保留主线的那个基础上，还多了很多互动的新内容和分支，是一些事件分支。有当时2周前吧，他们广州他不是
有线下的一个很小规模
试玩，有个小规模试玩，因为他是那个广州的角川那边做的，
对，错过了，操，不然我第一时间就杀了，
肯定没去成，我就太。
嗯，
他们现场就是玩到了之后说体验极好啊，
嗯，
太感动了，他这游戏真的是，
嗯，
哎呦，
激动了，
哎，太激动了，
是的
啊，
看得出来，
嗯，再说点，
嗯，
那可是废都物语，
废都物语真的
是，
跟控制比轨迹比呢，
我靠，哎，送命题啊。
他还真不一样，我等于说
就是要把这桌
对控制轨迹和废都物语他们在讲故事的那个。就是那个特别有生活的那个感觉是很像的，
嗯，很像，
但他们游戏，
哦，
游戏的规格和模式完全不一样。
嗯，
行，
就是
《废都物语》会多一个极简减法的机制，
对
RPG 减法的机制，
要是减法，
所有都是你在看地图，你不会说按照 WSD 控制角色走，
嗯，
全是地图。你点酒馆，然后你的几个好朋友就在酒馆里聊聊，
就是，
说：“哎，今天我带谁出去探索？”啊，
你可以理解为《废都物语》就像是那种就是 把所有的吃口感不好的肉全剔掉的那种 RPG。
然后他
也很，
然后他就他那套美术你知道吧？
啊，
怎么就没见过那个？真的、
特别好
啊，真没见过，
特别好、
啊。对不起，对不起，激动了，没事啊，
下一个啊。
接下来说几个就是和游戏相关的几个小新闻吧。
好、
然后这个彩虹六号，哎，国服官方网站上线，但是、但是我在大家听这条新闻的时候，就国服官方网站我上不去了。不知道大家听的时候修好了没？我早上试了一下，那网站被关了，而且是彩虹六号国服上线，不是彩虹六号不是彩虹六号围攻哦。国服他那个去掉了围攻的两个字，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游戏。
但是之前他那个图感觉，
对，他那个宣传图就全是围攻，
全是围攻、
而且好像确实目前国服宣传都没提围攻，
对，没有提围攻，
就叫他彩虹六号，
对，就叫他彩虹六号、
那能咋地啊？难道还能把维加斯拿出来卖吗？
因为他肯定要
好游戏、
官方说未来会国服会移动端和客户端双端
OK、那可能是
到时候国服上那个 B 站，
所以他会直接同步到现在 Steam 和 UPlay 上的那个版本吗？
真不知道，
这就看他国服的。
他那个宣传图是大概到那个大狙那一批
那还挺初期的呀。
对，但也可能是有一些新角色我没认出来，他全是剪影嘛。
我很多人是觉得，如果这个东西能玩到怀旧服的话，
我操，
值得一玩。
喜欢、
我就总觉得这个
喜欢他妈玩闪盾，
是哎，我太喜欢，就是
哎，闪盾咋了？
你这种人，操！
就以前的闪盾好玩、
有点赖，
现在的闪盾
太人性了，
现在的闪盾不行啊。
哦，
因为主要大家攻击箱太齐全了。
是的，
以前闪盾打碰上一个打野的，那就是单方面碾压。
喜欢那个 A 靠个镜是吧？
对，
那谁的？操，就那点
那个 Ash 的那个，
对
，Ash 和那个谁来着？德国的那个
IQ，
不是，就是。A 靠镜是那个、那家那个
耶格
啊，对对
啊，以前那个版本就是那个时候是不太平衡的，说实话
是
况且的那个火车什么的
喜欢那个女鬼狠狠的这个打野、
如数家人
那天天被他妈女鬼天天操，别说脑瓜疼，
就是很多游戏现在不都做怀旧服吗？为什么这种竞技游戏不考虑一下呢？
对啊，
你现在彩就出个怀旧服，就出到女鬼的版本，出到那个 BB 那版本，就枪盾，而且枪盾当年那个
没学那个版本，
满血枪盾，对吧？那肯定有人玩，我觉得肯定有人玩，而且没什么成本啊，这玩意儿
是
这
样。
但是哪有竞技游戏做怀旧？
他应该出一个对，
最近竞技游戏更新，
让竞技游戏出那个时
让它平衡
时光之学的版本，你爱他妈玩哪个版本玩哪版本，
这想法
都玩。
这想法
魔兽世界出到这个版本不也出别说怀旧服吗？而且怀旧服不是完全就当年那个怀旧服，是做重新设计的。
但我很难相信魔兽争霸出一个怀旧服。
魔兽争霸，魔兽争霸不一样
啊，打1.4是吧？喜欢打1.4，
还是一上来招个那个
王
健
玩家说不，我不想打。
最初版本的
我们兽人玩家可以，我兽人族玩家1.4可以打一辈子，可以。
剑圣直接去他们
对，
记得有一个
砍农民是吧？
我很小很小时候那恶魔猎手，我记得混乱之志的恶魔猎手，一个人去 Lost Temple 能把一圈野怪全杀了。
是啊，就那个时候很多。但是混乱之日我没打过混乱之日的对战我都是兵王座。
不过魔兽争霸三就算出怀旧服，它正式服都没人玩了，现在怀旧服有什么用的？
我有几个好友真的天天
还在魔兽争霸，
天天玩王之怒。
哎呦我天，玩王之怒
不是他们，但是他们不会玩的是建造吧？
玩王之怒
嗨，
玩王之怒就是，但是我是对往事不看回首，我肯定不会玩。
但我最近打单命打的想玩不要王之怒，确实是
可以理解。对，你感觉还是他妈冠军世代好玩是吧？主要是
这个话题
主要是我看的时候最近吹风说怀旧服都要出到潘达利亚之谜了，
还怀个屁！
我感觉巨他妈冲击，就我感觉潘达利亚这个版本仿佛还在上个月。
他们说大灾变会快速度过，
对对对，
没什么可玩的，觉得，然后就开始潘达利亚。
我操，潘达利亚都怀旧。
那我明明记得大灾变才是我眼中的好东西。
你吃点好的吧。
当时大灾变就是当年出的时候，却是一个现象级的新闻吧？
确实是啊。
但是
我
觉得
我当时是不玩魔兽，但是
我
也
知
道。
但我觉得大灾变是一个我记忆中盖棺定论、评价偏一般的一个版本
是
啊。
怎么出狼人？出什么地精？
大事，那是大事。确实整个大灾变其实是很有诚意的，
我觉得地精是被低估的种族，
是
魔兽世界地精是非常好玩的种族，
是而地精的故事线写的
特别好又提魔兽世界
又提魔
兽，
别提
刚提怀旧服，其实 CS 特适合搞一个怀旧服，
是吧？
因为 CS 在这个历届的更新的过程中，就是地图的变化和枪的变化，
是
就是现在来一个老
还有经济系统的，
对经济系统的变化，就是老来个老的 Dust 2，然后找一帮就是老玩家肯定会去试一试嘛，然后再感受一下当年一枪就可以，
对有些主播还在播1.6，
对
就
是 挺好。就
但是 CSS 按理说应该没有什么人打吧，也不好说，也有人可能很喜欢起源，
真有真有人去玩起源，
我特讨厌起源，
对，我打着特别难受，我也是 CSS 打着不舒服，
嗯，
1.5还可以，
但是 CSS 的逃跑服玩了好久，
起源的躲猫猫，还有那些逃跑服，那些古怪那些什么生化模式，那些是很社区是很火的，
对，但我最近看了 CS2 的逃跑，真好，画面好了之后，那个场面之美妙啊，
对，
就是。很怪异，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就是你的记忆中你会觉得逃跑服会永远留在一个相对有点低模水平三 D 的那种、
啊、
我当时玩那个什么魔界的那个逃跑的那服务器，那个场地做巨大、
嗯、
然后我现在看了一个都不是魔界，但是那场景做的如此的好，
哇，
跑的人那模型如此的细腻的时候，有一种很怪的
不对劲儿，
对，有点甚至觉得有点不对劲。
以前的那个起源引擎，它做出来的地图会有一种那种古怪的空洞感，有一种一线空间那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现在
是梦核了，
对对对，起源二了之后，
在这儿出现了。
起源二之后，那个气质一下变了。
对，因为我是觉得后世和梦核，它其实孵化梦世的那个公共的想象空间，其实是半条命引擎给的。
对，真的是有，
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虚幻的那个假的那个劲儿。
就你玩半条命二的时候，有的时候到某些场景没有敌人，然后耳朵边就响着那个嗡嗡的报警声，然后什么也没有，你就看那个地方，就有点
对，
有点恐怖，有点孤寂的那种，
对，有点怪
那种感觉。
这个感觉在玩 Alex 的时候尤其明显，
是吧？
因为那个 VR 一带，但是还是那个起源的引擎，
嘿，
那个又真又假的感觉
啊，对，它有的地方因为它那个真实是通过互动实现，
没错，
就什么东西你都能摸完，都
物理引擎特别好，
然后你就觉得真特别真，
对，
但又觉得特别假。
对，
如梦似幻的，
对，就是用孤寂感，特神奇。就是这事儿可以单独可以聊。
一个藤壶怪在那挂着，大舌头在上面垂着，
对，
我在旁边看着，然后耳朵边是那个嗡嗡的感觉，他在那儿雇佣的啊，那种感觉就是
包括那个
特像做梦，
对对对对，
是吧？对，
我印象
我是感觉我被藤壶怪抓的时候，
嗯，
然后我就看着他，其实他那个伤害又来得很慢
啊，是，
只有最后咬到你才有伤
害，那个缓缓的就勾着你往上走的那时候，
哦，对了，在VR里你被他往上抓的时候，
嗯。
掏出手枪往头顶上打，你可以不看，但是你肯定打中他，就手顶着脑门往上打，就肯定打中他，那种感觉特别好。
我记得我玩 Alex 最后一次，就是彻底晕了，最后做的动作应该是踢了个什么桶，然后我就看那个桶跟那哐啷哐啷哐啷哐啷哐啷，
然后你就，
我说不行，我受不了。哦，
然后坚持一下，可以拿，就看见藤壶怪，最后你掏出一个手雷，把引信一摁，往舌头上一放，
对，
想怎么着，
感觉特别好，对。
那体验确实很微妙、啊。
以前就是在半条命二就用过这种事情，把手机丢地上，然后捡起来，然后让它拉出去。
对、
啊，
就是那个是半条命二体验的一个很棒的甜蜜。
爆炸桶，把爆炸桶往下扔，让桐外吃。
哎呦，你这么一想，就是当时玩 G mode 的时候，是就感觉像一群人在做梦，
对
吧？
是吧
？G mode 特别是
怪里怪气的那个劲儿，
就是网上有很多视频专门讲 G mode 的几张非常恐怖的地图，
恐怖的图和那
地图，当那地图里没有人的时候，我操！恐怖游戏一样，
包括那个当时我进一个什么图，就是进去之后那服务器就是一个大哥像孩子王一样带着大家人玩，然后把我们指挥着我们先离开那个空地，然后咔刷出一个地图，然后再进去再打的。
就你玩的时候，如果你把当时玩那个场面截一张图，然后你就看，我靠，特别怪，
特别怪。包括那个进去看那个跟别人一起看电影的时候那个劲儿。现在回头想想，真的很诡异、哦。
对，起源引擎真
的很神奇，
嗯，
太神奇了。
所以说到什么残酷的号怀旧服，
对，残酷的号怀旧服。
那说到这个射击游戏怀旧服，就说一下光环吧。
对，这个挺逆天的。333要改名，
对，
叫 Halo Studio。你改他妈
神经，
你改成什么名都没用。
对，
也就怀旧一下吧，要不要333？
对，咱要不别吧，还是别碰。别他妈碰！
但他已经怀旧过那个，
咱现在双掌合集玩的很正常。
就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名字，实际上是绑定在一起的，就是333和光环。
不，首先333这个名字就是来自光环，
对
啊。那你这个换这个东西，它有什么？
对你换来换去的，
可能这名字太臭了吧？
我
可能觉得这个333的名字不吉利、
嗯，
因为它在游戏里面不是一个
是
不是一个正派？
这是，但是。重点在于，
就游戏做不好，你改啥？
嗯、
包括什么换了虚幻五、
哦，
要换了一批高层，
嗯，
啊，这事儿最近还挺吵，
是
哦，那换的高层也是一个，就是啊，
我跟你说，这个他们放了一个不知所云的片子，吹自己用了自己的新引擎那个片子，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在现场看，
嗯、
而且我当时是就是那年检票 突然变严了，导致就是我们迟到了，就是开始了，我们还没剪呢、
哦
嗯。我当时看到说马上就要光环了，我剪完拎起包，直接百米冲刺速度冲进厂里，就看到那一幕，拿着那个头盔，然后说啊，我们上性情了，
嗯，
敬请期待。我说好好好，行行行行。当时我确实还挺期待的。
你是看到那个名场面了吗？
就什么棍跑鸟咔咔，然后就是那士官长那个头盔，
哦、
就是光环无限
第一个
概
念
预告。
那个片是挺好，
挺好看的，
激动人心的。
哼、啊，然后后来就行了，后面不说了。引擎，那个Infinity 那几个破片儿，我真的。
就游戏它刚上的时候，不是先上那个多人模式吗？我打还特开心，我当时
都
让
好玩，
我狂给别人说，我这黑了回来了，太好玩了。
是啊，
而且那个无限的单人剧情部分，我玩的是挺快乐的、
嗯、
啊
，是我是玩挺开心的。
其实我后来意识到，就是无限的那个沙盒，
嗯，
它跟那个在我心目中就是跟对马岛有些心流很像，
嗯，
就是你乱玩的时候是挺高兴的，
我也不做支线，我也不收集，
你千万别细想它的。主线怎么放在开放世界里？那根本就没他妈事、
啊，
没有没有
啊，
就没有。
你要不这么想，确实能玩、
你就是在那沙盒世界里，其实真挺高兴的。
我
勾爪嗷嗷的，
我开着一个能坐六个人的小车，
对，
然后五车里五个位置都坐满了那个人类士兵的哥们儿、
嗯，
然后我这一车嘛，以一个低速开进敌人基地，
然后大家叮咣的干，
大家叮咣的枪枪锁头，把所有人都杀光了、
啊。
我下车之后，哎，捡把这个枪，捡把那个枪，让你坐、
然后那个对面飞行的道具过来，我直接勾爪上去，什么的就拿，就很高兴，然后我高兴了一会儿之后，然后我说：“啊、那我做主线吗？”哎呦，我主线居然是一个封闭的，又没有演出，又他妈没有设计的封闭关卡，
而且每个房间是一样，
都他妈一样。然后他咣咣咣咣的打，
但是 BOSS 战挺好玩的，
嗯，
还得沟通扔的，
是
那沟通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对
对，
还有一个野外的，
还是半条命那套，我跟你说，
两个外星人打、
猎人
双 BOSS
哦
对，
对，
猎人永远是两个一起出现的。
嗯嗯、
然后这个武器这个人物吧，反正就是。到结尾的时候，我不得不说，我急了一下，但是后来又没急。
剧情就不说了，
剧情对真的我
太
没什么
说，
我
都忘了。
哦，而且我觉得这么一想，当时 Infinity 结尾，我就是觉得他就是没做完，故事也没讲明白，
没错，
他至少得给我出俩剧情 DLC 吧。
嗯、
结果就真没有了，那都谁呀？那些种族都他妈是干蛋的。也没说啊，行吧，随便吧。就
啊、我当时还是那个重置版一二三代，然后 Halo， 然后
而且我怀疑 Halo 无限的多人是不是撤过亚洲地区服务器？因为我刚出的时候打，其实延迟挺低的。
对，
现在有可能是亚洲地区没人排了啊，反正就是巨卡。
哦、是吗？一开始玩的还挺好
啊、于是以至于就是成了我一种习惯，一旦我出差真的会去美国的话，我一定会打光环。
试一下啊，试一下光环是吧？
因为延迟很低，因为真的三十多延迟打光环真的非常快乐。但是我在国内
转，
在国内打就经常跟人互肘，我一肘子上去，然后我们俩都死了，非常难受。就是这种
光环一定要手柄设计试一下，特好。
对，光环真的是一个完全会说服你手柄设计很舒服的东西。我都会拿鼠标打吧打吧，然后换手柄打一打，然后。
就光环感受到乐趣的就是射击，就是用手柄。
昨天在办公室还聊手柄射击这事儿、
嗯，
是吧？
我觉得就是手柄射击有两个游戏是能说服你的，就是 COD 和
光环。
我以为是 CS2
COD
听不得这个 CS 用手柄。
我的意思是 CS2 会说服你手柄就是不能用来打射击。
哦，确实
COD 我觉得挺针对性设计，就是 COD 确实对手柄的体验有针对性设计，你就会觉得舒服。Bungie 呢更不用说，那就是深耕手柄设计。
是、
嗯、我命运是用手柄能打的，
就完全合理。
太舒服，他那游戏的玩法都会用手柄去适配的。
对，所以这个是最好的，我觉得。所以、哎、光环真的是
嗯，
而且光环的他的那个4v4的那个匹配的那个就是他一直延续下来的那种对抗、
嗯、
那真的非常好玩，我觉得比 TDM 要有趣太多、
哦、
这四个人什么时候要聚在一起，什么时候分出一个人去打野，什么时候两个人，然后怎么控制地图资源、
嗯、
拿到了地图资源之后怎么把武器的瞄准优势转化为人头上的优势、
嗯、
就那种体验跟那个 COD 打 TDM 确实是这完全不一样，
嗯
啊、嗯，这个就是以前光环刚出时候，那个时候电台里还老聊，还要被人老喷，懂个鸡毛啥？
嗯，
但是我就觉得学习这个部分很有意思，包括你打光环的时候，你是不会经常跑动。
对，我觉得打光环有的时候你会要动脑子，
你
就
你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节奏感。
对对，
我现在就要蹲下了，
对，
我现在就要走，
嗯、
但是我突然就是要跑了，我就是要拿那把枪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家要 走在一起看后背，
嗯，
然后包括他那个比分咬得很紧，那种体验像篮球，你就突然
拿分那种，
拿了一个什么武器之后，你的人头突然有一个三分的差距，
像篮球，嗯，
对，然后你又拿了那个，
而且还能肘击，
对，还能肘击，
对，啊，你很在意那个分数，就是
少聊，我跟你讲，少聊，
就是他的，就是正常情况下，哪怕是我打路人局，
嗯，
大家如果不是瞎打的话，那个对抗真的是。人头是互换的，
嗯，
但是一旦你的细节积累做好了，
嗯，
你会比别人多一个人头，就拉开一分。然后如果你对你的节奏控制很好，你会可以越拉越开，
嗯，
但有的时候你节奏变差了，比如说火焰筒也没拿，你没控，对面一发火焰筒拿回来五六个人头，就跟投中两三分一样，
对，
就是那种来来回回，然后大家是围绕着这四个人，围绕着这个地图在不断的循环着的重生走位，循重生
是高强度对抗出来的，
对，而且那种策略对抗的那种强度
又既高手操作又高策略，
对，包括那个，嗯，我玩光环让我特别泄气的事就是我不会扔手雷，嗯，然后我一开始觉得大家都扔不好，不是的，我跟你说那些老光环玩家那个手雷扔的呀，
对，
艺术
准呢，妈的，我觉得
他那个角色和那手雷这才分头行动互相击杀
对，对，而且那个打了高水平了，咱家那个身法真的很绝望，就同样大家都能做这些动作，一个蹲一个跳一个冲锋嘛，
嗯，
哇，他永远会出现在你准星最不舒服移动的那个角度给你抢，
哦，
不是给你抢，是跟你开始对抢，
嗯，
然后你会发现你为什么一直对不过他，是因为在长 TTK 的情况下他跟你接战的时候他瞄你就是比你瞄他舒服，
是
特别清晰，就是那种被
吃地图了，这就是
智商和手法瞄准能力全部碾压的那种。
我有那个感觉，就是当我意识到我只要再肘他一下，我就能打，
嗯，但是
他
肘
的
是你，
然后你就会瞬间
你肘
知道你就肘不到他。
对
对，
对他就已经意识到
这是长 TTK 的特点。
对对 对，
而且那个
这就跟玩正面雷霆，我就知道我这五秒装好这个弹，他一定死。
但是就是因为
你一定是他先开炮，
但是你就知道他知道你知道，嗯，就是，嗯，
对对对，
那个关系，嗯，他永远赢你一步的那个。
而且光环无限多人其实还行，
嗯，
你现在回去玩。士官长合集，你看看现在还在打光环三那服务器里的人，
嗯，
是真正的斯巴达，你懂吗？我进去之后，我就完全理解那些星盟说士官长来了，恶魔来的时候那种心态。
哎，所以能不能给那个做 Doom 的再做一个这个？
我其实现在 Doom Eternal 的多人挺逗的
啊，
玩起来有种迷之乐趣。
我没玩过那个，
但是我打就是让你体验到，
就是更神仙呀，啊，那个。
对，
你体验到在
真正的恶魔那个，
对，当恶魔的感觉。
对，我被那个
被撕，
被他追着打，我躲他，嗯，啊，他干我，真的，嗯，特别
行吧，挺好。
真这些，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老手。
坏了，想玩杜姆了。
嗯，
杜姆就是好，
嗯，每当我想玩光环的时候，就会去玩杜姆。
嗯，真的很希望
都是绿色的打枪，
绿色的动力甲打枪。对。
哎，希望这个光环 Studio
的
哈，
嗯。而且他这个文章结尾说，有多款光环系列游戏项目正在同时进行开发。
这还挺正常的，因为以前的光环就是每年会有一座，
嗯，光环战争，
但是它不一定是光环本传。
哎，
嗯，对，
是不是给我来个新的光环
光环战争？
对，光环战争什么斯巴
达
突袭，ODST Reach，
能不能出点什么？
啊，其实这里边好游戏真不少。
对，黑楼卡丁车能不能出一个？类似这样的，出个战地吧。
SLG，
我想要
就他们那个车还卡丁车呢，
那车要是哎算了我想要五的就是 Guardian 那代的战区模式的独立版，那可好玩了，一个 MOBA 啊，贼给劲，啊，特别高兴了，
行，出个塔防，
嗯，啊，哎真的可以，啊，
嗯，
要不还是下一个新闻，行，别骂我，
刚才说了这个
那再讲点这个老的游戏，
嗯，
这个小斗士二重置版，
哦，小朋友
对小朋友七打娇二，
哦，
重置版，
哦这
个，的 Steam 页面已经上架，
嗯，
然后2025年第一季度会发售，
这也快了，
嗯
嗯，
这游戏也太好了，
我记得
开心
这个游戏重置的新闻是当年我们还在新原理的时候我发的，
超
没想到它真的实现了，因为它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这原作者是销声匿迹，
是，
嗯，
然后最近这一个月吧，
嗯，
又开始在推特上活跃的更新，
嗯，
我现在每天打开就能看到一个熟悉的人物出现在我的这个首页流里，
哎，
主要是我们经常小时候玩的时候会给那些角色起那种特别中二的名字，
那是吧，
都起啥呀，
什么什么刀狂什么
刀，这么牛逼吗，
冰人火人什么的，
嗯，
然后这个重置版它是有这个画面升级，然后支持八台电脑的局域网对战，
嗯，
哎太好了，
嗯，
老手艺了，这个
这必玩，
八台哦，对，以前是八个，对，不知道那些密码什么的还能不能沿用下来？
是的，
嗯。那我再说一个小的游戏吧，
嗯、
这些看着挺有趣的，就女高中生打架的游戏。
哦，对，女高中生师傅，
对，叫 Class Zero Seven。
啥玩意儿？
就是你从这个公布，他只公布视频嘛？
向师傅道歉。
就如果这个是战斗系统是他那么演示的话，那就是一个西服的青春版。
对，就是那个西服的那个，
是有点西服的质感。
对，就是
它是一个踢腿。
对，你操控一些非常可爱的，然后那个非常英气十足的美少女，
好，
然后那个画面卡通的，然后打起来就跟同生一马还是什么打架一样。
其实感觉西服是一个 mod 很多的游戏，
对，
是的。
然后
已经看过很多了，
我现在感觉西服打个 mod 跟这成的差不多。
那作者说，灵感来源于恶霸鲁尼和这个如龙，可以想想这游戏的气质是什么样的，在学校里打架。
哎，说起这个的话，
看了一下，感觉这个游戏。
那个
灵感应该是天上天下。
还有一个，我觉得在风味上差不多的游戏最近卖了，就是这个《禁卫除灵局》。
哎，我上次新闻里说了，它已经卖了，10月4号，
大家已经看一下，是一个我跟萝卜说过吧，就是美少女拿 CQB 除灵的。
对，
那灵魂那贞子出来面对你会摆出一个格斗式，
对，摆出格斗式，
然后你会掏出手枪，像 Sam Fisher 一样指着他头。
什么游戏？
里面有
一个女高中生像 Sam Fisher 一样拿手枪，
对对，
除灵，
除灵就是进那个厕所里，就是你也知道那个校园恐怖。
对，游戏标题叫啥？
禁卫除灵局。
啊！
然后他掏出他的 HK416，应该是 HK416，然后做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动作，然后往那个马桶里一指，然后那边那个贞子出来，然后他咔一枪打到那个女鬼头上，女鬼就，
然后。
有那个细胞分裂，有那个带着三眼夜视仪在草丛里藏，
然后等到后来
潜入的关卡，
你后来你可以看到那种挂着装具的女鬼，
对，
从镜子里出来。
嗯，
我当时
我们也升级了，他说
对，对，然后还有那个开装甲车封锁街道，就为了跟女鬼火并，
对，
治安战
打现代战争，
除灵治安战，上炮什么的，
对，
然后拿那个人家的墓碑抡人家，
对，
里面有个桥段，
四十二每次跟我说的时候巨带劲，
对，里面有个桥段是这样的，他说什么？贞子的大小和这个屏幕的大小成正比，然后里面有一个巨型广告牌，里面一个贞子踹了一个飞脚，咣从里面踹出来，
真的是飞脚，他做了一个飞脚
一个飞脚动作，
他没有爬出来，你知道吗？
就飞脚从屏幕里踹出来的，然后比你大十多倍，然后你拿起别人的墓碑就抡他了，
对，然后就上这边这 BPR 上面那个炮就直接往下招了。但是这个游戏
游戏很糙，
非常糙，就是
很糙，
就是很容易晕，是那种就是日本人做 3D射击的时候那种，
经典的
就啥啥都不调，
这游戏是个标准的日本的那种
社团
式的独立游戏，
是没错，
卡了吧唧。
而且就是说的这么搞笑，这么无厘头，他居然在里面搞了点关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表达，
对，
而且写的一塌糊涂，
是的，
标准日本人的写作能力，
而且标准的社团游戏，
没错，
就那劲儿啊。
日本
倒是挺便宜的，感兴趣的话可以试。
国区40块钱，
对，
不感兴趣的话，你看看那个片，那
片子挺有意思，
那片子简直了，
是的，
就看着你一愣一愣的，
明显就是一帮小军宅，
对
啊，喜欢美少女拿枪，
哎，然后除灵，
还自以为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一些见解，
哎，是，就是那特别典型那种游戏，
没错，
啊，你图一乐，
我年轻时候玩过不少这样的游戏，
啊，
那个味儿很对，
对，特逗。就这样，
嗯，一会儿聊聊年轻玩的游戏
啊，行，哎，有的都不能
聊，
我操，有的就完全不能聊。
是，
我可以跟你说一个，那个《Left 4 Dead》的那个，再说另一个吧，是这个经典的恐怖游戏《异形隔离》有续作了，2014年出的，当时是
评价。
如果对我来说的话，它是最还原《异形一》那部电影气质的游戏，就是从头到尾你都看不到，也不是完全看不到，就是那种跟电影一样，你看不到那个异形，它就那游戏用什么音效。然后用那个环境细节，
对，
让你有种那个异形一直在你身边的感觉，但是你就是看不到它，甚至你躲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你绝对不能出去，但你看不到它在哪。
嗯，
就是这种气质做的特好，大家一定要试。
而且这个游戏非常有意思，它是 CA 做的，
对对对对，
是吗？
对，做那个全面战争的，
就是从那个时候 CA 就布局，其实要做一些别的类型。
对，
啊，很
逗。现在续作也是 CA
继续做，
嗯。
就是很倾注感情，这个系列特别好。
那游戏真的就是你能感到，
但我对 CA 的感情现在很复杂。
对，我也是啊。这个组，正好刚才还说到《光环战争》是吧？
对，
都他妈连上了，真精。
异形隔离，
而且他这个就是10周年，然后给社区的这封信是多语的，甚至还有中文什么的，就特好。哎，挺好的，到时候可以看一看这个。
你去玩一下，喜欢恐怖游戏一定要去试一下。
推荐恐怖游戏，
真的是那个《异形一》电影那个气质。绝了，
就是很收敛，靠那个氛围和声效。
对，
我本来到今天都还在摇摆要不要去玩寂静岭重置版。
寂静岭还是要玩一下，
我觉得寂静岭
结果一想到锁国区，哎，找了个理由可以玩，
哎，
正好不用玩了。
我就很简单了，恐怖游戏不玩，
对，
为什么锁国区啊？
再说一个这个游戏相关的嘛，是这个《荒野大镖客：救赎》
哎，
它上 P，
啊，
对一要上那个 PC， 10月29日 PC 平台，
带着他那个
带那个 DLC 不死噩梦
那个 DLC
僵很有名的僵尸 DLC，
对那个 DLC 是完全脱离于那个主故事的，
像平行宇宙一样，
啊，平行宇宙，
嗯。
一开场，你儿子和老婆
都被僵尸咬
了，
啊，
整个就是
你还得把他给用绳子捆起来，
就是，那个游戏特荒诞的一点就是，那个 John 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老婆孩子变僵尸 特害怕，他说
你怎
么
脾气那么差呀？
对你脾气怎么差？你在这待着，我去给你找医生去。就是他都不觉得这个事情很吓人，
一个有点黑色幽默的，
对，非常黑色幽默啊！
我很尴尬，我靠，当时大镖客二又打了一遍之后，买了一张 NS 的。
一，
玩了巴拉卡级的，这边 PC 又出了。
但是，
那你什么感受？就是，
我
因为你最后不是特别喜欢二吗？
对。
然后，那你现在玩一还感觉是什么？就是
挺感慨的，
就是
感慨，
就是那个时代的 R 星做是最好的样子，
能玩，对，
就是那个时代大镖客二，反正
对，
就能玩。
行，
就是
嗯，你在大镖客二里面受到什么感动？比如什么细节？你可以骑着马，
就还是演出那套，
对，
我有点忘干净了，可能上高中的时候玩的吧，
嗯。
但我记得赶羊挺操蛋的。
哦，
是啊，对，就是
那
些还是
那
个
那任务，
还是 R 星的那个，就是载具相关任务，
就是那个时候你肯定会觉得挺有趣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玩的那个什么包皮，然后一点点拿东西，你肯定会觉得，嗯，哇，好厉害！你再过20年、10年呢，你肯定会觉得我操，真傻逼。
嗯，
是
啊，
行吧。
反正这一肯定是这上 PC 了，那就在 PC
上玩。你没玩过一的，我推荐你玩一
玩。
玩
一下，
你可能不知道一是二的续集，
对，
剧情上
是的，
就是亚瑟死了之后，剧透了啊，讲的是这个那个谁的故事嘛？
马斯顿的
约翰马斯顿的故
事，马斯顿。就游戏一开场就被你震撼，那个都说西部上来就是先坐着火车去的西部，
是的，
所以想想这个已经是默契的默契。
对，
哎，反正大镖客啊，这可是。
但是故事特好，
对，整个
没玩过一肯定还是
对。
如果喜欢二，没玩过一，
而且就是《大镖客一》里面的故事，就是张回去找他以前的老朋友的故事，
对。
但是
都是你认识的人，
你突然就知道他们
对
那些之前的缘分
是啥样，有那个墨西哥人，有那个 uncle 什么的，还当然还有大齐，没错，都有，
还有比利，他们都还是没有放弃掉这个想要成为在西部啊。
你现在以现在的这个视角再看，你会非常
特别的感慨。
就现在的年轻点的玩家有一个机会去反着去体验这个故事，
是的，是的，
可能会跟咱体验玩过一的人体验是不一
样
的，
嗯，
可以试试。
而且这个《荒野大镖客一》就是我跟朝发老师的缘分
啊，是吧？
就这么认识的，就是因为他当时做那个
哦，对，
做这个的攻略，
嗯，
哦，
那攻略里有一期有群号，然后就对，就是这么开始的，
真好。
哎，
我也多加点群就好
了，别少用群，
我来集合之前一个群也没加过，
别加，千万别加群，
真的一个群也没加过，没有任何社交，对不起，
别在网上社交了，真的。
你没有自己的主播粉丝群吗？
没有，我全禁言的，就是我直播
通知群，
通知群、
啊，播了啊，
播了，来看吧，
是，
就这样，
行，
完全也没有过多的深入交流，
是
说啥玩意儿？再说个游戏吧，这个《消失光芒二》终极版下架了，
嗯，是因为他把 DLC 改成了续作，
对，本来说要这个上一个 DLC，
嗯，
但是他说 DLC 可能啊就不单卖，哦，不要把 DLC 拿出来单卖，
对，
嗯，哦，那个真的是个 DLC 改的，
对，叫做《消失光芒困兽 The Beast》啥玩意儿。就是，但是你购买那个终极版的玩家是可以获得免费获得这个，
就是以后不那么卖了。所以就是说到底就是商业模式改正。
嗯，
但是这其实这是一个好方式。
嗯，
因为啥？因为《消失光芒二》评价不好，
是
你不这样卖的话，别人更不会去买了。
是啊，
啊，《消失光芒二》一开始的那个宣传造势很令人期待。
嗯，结果，那个，
对多线叙事什么网状叙事又是那个
哎，那不是
阿龙啥的？
对，那不是哎崩了吗？都
对，那都崩了吗？
挺遗憾的，嗯，
非常遗憾，
不知道为什么玩不下去。《消失光芒二》早就买了，
一你当时玩的是吧？
一玩太开心，
对啊，
一特好，
一我是一口气玩完
了。所以，对，我觉得《消失光芒二》也是个很好的启示，就是开放世界其实故事甚至要更重一些，
对，
不然你拉不住。
嗯，一的那个 DLC 那剧情，我的天哪，给我玩的起鸡皮疙瘩了。
包括那个《消失光芒一》，它的这个无线电叙事，
嗯，
非常的恰当，
对，那台词写的也很好，
嗯，
而且当时也
有些跑酷关，还有一些。突然把你的所有装备都给没收了，让你在斗地场里活下来的那种关，
对，
嗯
啊，太喜欢了。就是你已经对这游戏了如指掌，嗯，你觉得自己已经天下无敌了。
他给你的那些惊喜是特别恰到好处，
他就给你。那我来考考你，
找一找
是不是真的天下无敌？
是的。
然后你就发现你真是天下无敌了。 把你的装备都没收了，拿白装去跟那些高强度打，去打。
对，
你发现你已经神功
大成，就是你自己的进步感。
对，而且在你神功大成的时候，这个剧情也是把你表现
也把你
真神功大成了。
那个、成
了
是
的、
嗯，
你是怎么逃出去的？你还记得吗？你直接把反派胳膊给砍下来了，
嗯、
然后反杀出去了。那块真的太帅了，
是
啊，特别喜欢。
包括你一开始特别累，特别难，
对，
对
特累特难，而且晚上都不敢出去，吓得不敢出去。
后来在里面横着走，
你都说晚上在外面跑步，跟那个
晚上是纯夺命跑酷，
对
对、
啊，真夺命跑酷。
然后逐渐到中心，你就高兴起来了。你乐
剧情展现出来的那个节奏和气氛和你自己的实力永远是能契合、
嗯、而且真的是
掌控力强，
是剧情一直有个钩子给你勾住的、
嗯、
然后带着你度过了所有的这些部分就特好。二就是我觉得二就是故事散了，二故事特别散，
折磨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争议嘛，故事讲不好之后又搞点那种没有的别的
就没辙了。
嗯，
嗯，
挺烦的。
那就看看他这个这么拆分之后续作能不能把这个系列带起来。
嗯，
这个系列其实一也是靠这个持续更新保持了，对，感觉就是
很长，
对，特别好。
是一的 DLC 那个
更了好长时间，五六年，
嗯、
一直
因为我一玩特别早、
嗯，
然后后来过了很多年，发现一总打折，每次打折都有你，而且都白菜价，
对，
然后
光的都是 C，
再一看在线人数，我靠，
对，
还挺多的。
这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剧情游戏吗？嗯、你们怎么还能天天在里面玩、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打通关之后刷的部分，还真的还挺有乐子，而且总有大哥来带你刷。
哦，
就是那种，嗯，
嗯能联机，确实很有意思的游戏，
嗯，
但是二就算了。
死亡岛三你们玩了吗？
啊，没呢，
就玩了一点点。
对，那个我也没。
死亡岛其实我每一步都玩一点，然后玩下去。
我一代二代都是就玩了
一点。我是二是玩时间最长的。
嗯，
我觉得死亡岛还是怎么说呢？一个也是剧情，另外一个是刷装备的这个部分和那个丧尸的那个很多荒谬感。结合的还可以，
它跟丧尸围城有点像。
对，
死亡岛是我能玩的
僵尸游戏，
僵尸游戏，嗯、
因为它那种劲儿嘛。但三
你能玩的僵尸游戏，
我觉得三没拿住这个劲儿，所以就有点。
僵尸游戏有什么门槛吗？
没什么，嗯，
你就觉得写的呼啦难受是吧？
对，
哦，
但其实也不是，我就是怕那种啊，对那种紧张感的写的呼啦
压力、
啊
哦，就有什么追你，那个。消失光芒肯定玩不了，那个上来就给你一场被那个黑夜里丧尸追捕，哇靠，那个、太紧张了。
求生之路能玩吗？
可以。
哦，那个能玩，
还是起源已经厉害。
怎么聊到这儿了？
倒回来了。
嗯，
行，
那再说一个振奋人心的这个消息吧。香草社的《圣兽之王》
哎，
突破了100万份，全球销量100万份，
感谢
不容易啊，
不
容易、啊，
好哎。
真太好
太棒
了，虽然《圣兽之王》我玩了70%啊，玩不下去了。
香草社这样的，
但我还是希望他活下去。
我一定得希望他活下去，好好的活着。嗯，
嗯
而且，那个啥，在录电台期间，哦，已经结束了。
啊、
对不起，已经结束了。有个我本来想说这个《圣兽之王》有打折活动、
嗯，
但是电台录完之后就结束了。
而且有个打折活动，现在已经结束了。
对，
对
对
啊、聊个新品节。
嗯，嗯行，
新品节马上要开了，是10月15日，我记得是。
哎
对，然后 Steam 的这次新品节里面会有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游戏，
嗯，
比如说英角网络的泡姆泡姆，
哦，那个上次
对
上
会在
来过核聚变，
嗯，
是吧？
对，来过核聚变，然后他们
好久之前、嗯、
没有，就
去年
核聚变，
去年北京核聚变，
去年是好久之前，确实
是、
嗯、都年底了嘛，这都。
然后他们这次会上一个 demo，、
嗯、
然后这个新品节期间大家可以下载这个 demo 进行试玩、
嗯，
但是这游戏是需要朋友的，
嗯，
啊。是需要朋友的，或者你可以一只手操控一个手柄。然后还有两个比较关键的游戏啊，是机核发行旗下的
G-Course Publishing，
对 G-Course Publishing 的 S For You 和这个《倒影与告解室》也会参与本次 Steam 新品
节。
嗯，这两个游戏会分别给到一个新的 demo， 然后大家可以下载来体验试玩。
嗯，
那有没有人已经玩到了？
反正不满我是玩到
了，嗯，
哦是
S For U 吗？
不满
又
玩，
不
满
也玩了，
很期待、啊、这个。
我现在特想玩完整版，
完整版。
对，因为 S For U 是明显看到它再往继续做，它能做很多升级
的。是
的，就是你看到它那些接口都已经做出来，你玩、
嗯、
当时玩那个 Boom 的时候，
是的，
啊、嗯，很期待它能最后变成。
我喜欢它那股欠劲儿，
嗯，
哦，
那股子欠欠。我跟你说，我那个咱们是出过那个 S For U 的周边的，
是的，
有
是的
里边有一些很牛逼的那个台词，
是
单独贴着。那天 Max 来到我工位，在我屏幕上贴了一个，又在无所事事吗？点什么意思？
我点你，我有一张那个。我对电子游戏已经不行了。
对，就是我跟你说 S4U 的这种台词写法，加上主角是一个小女孩嘛， 就小女孩说气儿，
不是小，对，不是
那你玩的版本可能比较古早，
比较早了是吧？反正就是一个姐姐也好，女孩也好，
但我觉得 S O 最精髓的就是他那电子烟，我操！
啊，
对，对，就是他那个造型里，
哦，
特别对劲，
就是一个女孩说气儿逼话。总让我回想起小时候玩东方的快乐。
操你丫！小时候玩东方，
东方全是铅笔画，巨铅，
是
是是是，特难听的话。
那你可能正式版你会玩得非常开心，
是吗？
嗯，因为我玩了一个，玩了一个比较新的测试版本。我靠，把我弄的，
就是喜欢说这种
挠头了，兄弟，
冒犯人的话，
有点被冒犯了啊，有被冒犯。
那个自动贩卖机太好了，自动贩卖机，
哎呦，
一定玩一下，
要玩一下啊，这个特别对，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说那个电子烟特别对劲，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牛逼的在地化的现代生活的表达，就跟赛博朋克九号行动的吉尔点烟一样。
嗯，
但是吉尔点烟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都市生活的观察，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是
你就好像看到了
我们如果用一个人物点一颗这个传统香烟，还在抽传统香烟的话，那个感觉其实味儿跟这个游戏不太对。但是电子烟极其的精髓，不知道为啥啊，
不是谁都有能力出到古代。
哎呀，
对，就这套。
行，
什么
广告？
但是西安，
哦，我以为你说那个合金装备呢。
那不是我，那是 V
啊。西安有害健康还是
行？
嗯，
别能不抽不抽。
是
那新品节，每年新品节都会。真的有很多的收获，这次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
是的，
嗯，
又是验证我这个人品的状态的时候，就是因为我都是看脸进嘛。
对，
大家玩新品节应该都是没有人会，没有人会列一个表吧？就是
是
啊，可能会有。
我是
听众，应该
我是很喜欢新品节，每次都得玩四五个。
对，
然后就是看命那种感觉，抽签
特别好，
喜欢这种感觉，
像逛街一样，就有种。
但是还是说回 S4U 啊，
嗯，
不知道是因为我现在玩的版本问题，还是因为什么，就是他那个故事啊，
嗯，
现在会比较的，
早期，
扑朔迷离，
还是看不懂，
就是有一些需要你坐在电脑的一头去影响其他人生活的这个
揣测
的揣测和选择，所以玩起来会相对还挺沉重的。到了后面几关的话，
那因为它本来就是强叙事游戏，
对
对
对，
而且主打互动这一块。
之前那个 demo 里好像就是这事儿结束就结束了，
对，因为之前是那种情绪比较狂躁，
嗯，
比较激烈的那种情况，
而且那个周折比较快，
对对，
每一个周折都很快。
现在有一些这个选择分析探案，
嗯。
哦，所以它不止铅笔画，
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另外一款这个《倒影与告解》是可能大家之前听我们提的比较少，
嗯，
然后这次的话，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我看了一眼他们的剧本，
嗯，
这个是一个
是应该又有调整是吧？
对，
当时我玩那版因为是 Boom， 它做的比较仓促，
嗯，
但是其实就算它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来不及写，但是整个情绪还是挺多的，
它那个气质特别好，
气质特别好，
嗯，
它。说的有点不合适的话，它像一个这个赛博告解式的严肃版本，大家要听一段告解，然后去分析，然后去可能它有一个这个物品探索，然后看它的这个说明，然后解谜的环节，
嗯，
然后最后做出你的审判。
这游戏挺好，感觉特适合播，
很期待它这种打磨之后上 Steam 新品节之后的版本，
嗯，
体验体验。
什么时候正式上线来着？
快了，这两个游戏都快了，
嗯，
快了，
嗯
嗯，顺
不能说，你知道吗？
对，就是顺。好，
但是新品节大家都可以直接玩到。
哎，
新品节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都没几天了，两天。
那
好，那这个
时间也差不多。
以新品节结束，本期的这个合周报节目就到这里，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
再
见了。
我们调休结束后见。
哎，拜拜
拜
拜。
拜拜。
I took an arrow to the heart. I never kissed a mouth that tastes like yours. Strawberries and something more. Ooh yeah, I want it all. Lipstick on my guitar. Fill up the engine, we can drive real far. Go dancing underneath the stars.Thank you.
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便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则来源于未知。我所有的故事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上，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的法律、利益和情感毫无意义。若要了解世界以外那未知的真相，你必须忘记时间、空间、维度、生命机制、善与恶、爱与恨，这些不过是只有微不足道的人类才会拘泥的渺小概念。美国恐怖、科幻与奇幻小说作家霍华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作品，二十世纪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恐怖小说体系——克苏鲁神话系列有声书，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果麦文化正版授权，怪物细胞、汇龙演播，收录克苏鲁神话中口碑最好、呼声最高的四部经典中短篇小说，唤起你内心深处对未知黑暗的恐惧。